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乐乐。
哎，今天啊，我们录音室里来了一位老朋友、
哎、
啊，欢迎坎欧里坎老师。
大家好，
欢迎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好久不见。
可不是嘛、啊，对呀、啊，我好久不见李叔啊！
啊，对，而且咱们线下也好久没见了。
对呀、啊，
得有一小一年了吧？
不止了，
对，我以为你出家了，反正
没出家，没出家，这头发还在呢。
哎，真的，我还染了都，
染了。对，那个坎老师，我们咱们一起录那个咖啡那个节目的时候是2019年
、嗯、
对
啊，
真是
咱们从忙事归来，
对，可不是吗、
啊、录两期美食节目
啊，对，吃好喝好、
哎、对对对，你我啊，乐乐
一直至今、哎、我经常出个市集啥，还有好多人是听着日坛来的、
啊、真的
呀，我家那美食节目就是薄熙力强
对、嗯、
肠胃啊，肠胃。
然后那之后呢，跟康老师就各种机缘巧合就再没见着，
嗯，是，
然后呢，在我今年不是这个病休了一段时间嘛，
嗯，
坎老师啊为我们啊、代班录了好多节目啊，一开始还是以嘉宾身份过来录、
嗯，
后来已经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过来录了，
对对对，这实在太缺主持了，知道？
聊了一个什么那个跟史军老师，
对，跟史军老师讲的、
啊，
对对、
啊、
对，史军老师那是我觉得完全没存在感，所有人都是史军的光环，石老师的光环，在下面都在讨论，哇，大神啊，
啊对啊，评论区里没有一个人提到你的，
对。甚至也没有人提到火总，我心里平衡多了，你知道吗？就感觉俩主持人就不存在一样、
哎，说明节目聊得好，
对，
是吧？做绿叶做到位了，
是，
哎，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最开始其实这个火总也申请过，说，哎，康老师来啊，李叔你歇着吧，
嗯，
我们熟啊，我来录就行。我说我也想跟康老师录，
哎，
我也好久没见了，
香饽饽，
对对，非常想念啊，这节目是我从他那抢过来的，
哎呀，太好了，
哎。那今天那个要聊一个什么主题呢？啊，这期节目的主题叫
一个产品是如何诞生的。
哎
哎，
听到这个主题呢，那大家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不明所以，
对，脑子里边就乔布斯的那个形象都出现了，
哎、对，think different，
对，我讲大高领儿。
有些人呢，可能跟我一样啊，心生疑惑，
嗯、
不会又要打广告了吧？啊、
哎，没错，
哎，就是没错啊！
你这底漏的有点早，这个
不是这个，我觉得你这做生意还是得敞亮
啊、
嗯。
对你不能说掖着藏着，最后啪啊掏一个什么链接出来，然后说哎，这个孝敬父老啊。
但早二年可不是这样，
哎，是吗？
早二年的时候，我就劝李叔和火总能够正式卖东西这件事儿
啊、
哦，那也是费大了劲了、
啊
对。对对对，
是的。
艺术家人格总会觉得这东西感觉有点特别不好意思，
我
那时候特别不好意思。
我现在也特别抗拒。然后乐乐说：“啊，怎么不是又出新产品了吗？
嗯，
虾白茶，还有我们刚
刚
上线的这个摸鱼咖啡。
哎，
然后呢，就说你节目里你不吆喝吆喝哪行啊？我说怎么又打广告啊？这个，然后他硬说这期节目不是广告节目。”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借着我们自己的产品上线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产品是怎么诞生的，从零到一。
哦，我也从零到一万呢。
对，就是从就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到最终变成一个成品。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的听众们可能在自己的平时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也会遇到。
嗯，
对自己想做个什么东西，小到自己去写一篇文章。然后呢，大到你就是一个所谓的产品经理，然后要去整个操盘一个产品，从无到有。这个坎老师是新消费品咖啡行业的、
嗯、
做得非常好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产品经理
啊，对，巴比特咖啡创始人啊，
对对 对,
对，
是是是，
老婆说大家都忘了，就以为是一捧哏的呢。
对呀、啊，可不是
吗？我每次进巴比特的店，我都觉得哇，这产品太好了，我就每一个都想买。
我靠，你知道，就像我们这种就是能出来说这事儿，特别的在理，因为啥？
嗯、
你知道，从前台订饭到就是扫地、拖地什么都干过，你知道吗？创业者就是什么都干过。
不是，怎么还是打杂的呀？
每一个细节都参与过。
嗯。
对，哎，然后李叔呢，其实做过很多不是这种消费品的产品，比如说唱片，
嗯、唱片也是消费品，就大家也得消费，
对，对对
是文艺
文化产品，
对，只不过那对那个时候音乐真的是消费品，
是
因为你要花钱才能听，
买实体
的，对，不像今天不花钱也能听，
嗯、
现在不是消费品了。
然后呢，就是哎，我们的节目，整个日坛公园整个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产品、
嗯，
然后更细节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的付费节目呀，这也是产品，
嗯。
包括日坛曾经做过的周边， 我们的补妆咖啡、日历风和茶、帆布包、卫衣、日历、各种大礼包、
啊、
这些都是产品。
小日的手办、
啊、
我有一多半，
手办
这里边我有一多半
啊,
啊，真的吗？
对，
我跟你说，知道你为什么都有吗？
嗯，
都是我们卖不出去。然后说哎呀送人情吧，
哎呀，
其中大部分都卖得非常不好啊、
嗯、
但是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失败的经验给大家 啊如何啊
如何卖得不好、
如何能够避免卖得不好。哎，所以这节目其实你换一个主题，就是说如何成为一个产品经理，
就发现有本书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还忒不值钱了，你知道。
哎，咱们今天标题就叫这个得了。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是。
哎，对，我们也探讨一下如何能把日坛的产品做成爆款。
啊，行，我要知道之后我还跟那录节目。
说的也是啊，
共同探讨啊，也欢迎我们这听众里边有产品经理啊，过来给我们提宝贵意见，说你们那些东西不行。
来来来，共创啊，共创，
共创，共创，共创啊！那我们今天啊，就是康老师主要是从这巴比特咖啡的角度聊聊他们的产品。
嗯、
啊，乐总呢就聊聊我们日坛啊出品过的诸多产品，
嗯，
然后呢我就只能聊聊音乐圈这点事儿，因为我们公司的事儿我也不太了解，我也说不出啥来，过来混一混，摸摸鱼，应了一下我们这个摸鱼咖啡的一个主题啊，而且你看我这个摸鱼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言人，今年摸鱼摸了10个月嘛，
对呀、啊，
是吧？
不是吗？我靠，要照这样的话，我估计时间都给我活多了得。
对，然后而且我为了为我们的摸鱼咖啡正式代言，我还恬不知耻的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没错，我就是摸鱼怪。
哎呀，
哎，大家可能听了之后觉得有点耳熟，没错，
哎、
就是抄袭啊，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抄袭啊某敌台的某个人设了。对他划水，我摸鱼，然后今天啊，我就是摸鱼怪，跟大家一起来摸摸鱼，
嗯，
同时呢，好好聊聊产品这件事儿。
嗯，
产品啊，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企划啊，企划，
哎呀、
啊，就是前期的策划呀，
这个词儿很台
呀、
啊，这个、
啊、idea，
哎呀啊，这高级了，
啊、脑爆啊、
嗯，
这个阶段。那么先聊聊这个企划的部分啊，
哎，
那肯老师啊，你先抛砖引玉，
嗯
啊，这个贵司啊，贵司的这个咖啡的产品有哪些是从企划的这个角度就做的比较重的，而不是简单说，哎，我这儿有一个豆子，
对对对，
哎，挺好喝的，哎，那您尝尝，
没错，
不是这种。
你知道亏的就是咱们是文化行业出身，你知道吗？就有文化，你知道吗？毕竟原来搞音乐的嘛，
嗯，
刚开始进音乐行业什么音乐行业，直接说唱，刚进咖啡行业的时候就觉着，哎呀，这钱太好挣了。
哎，
那时候特别蛮荒，你知道吗、
啊？
就
是跟音乐行业比出来的
吧？对对，是，就是真正见过音乐行业的，什么都是朝阳行业，我真的、
嗯。
然后进来感觉钱太好挣了，全都特别蛮荒，而大家产品做的也都那么回事儿。当年啊，
嗯，
大概2013年左右的样子，就当年、
哦、
对，那早了去了嘛。
嗯，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市场供给，然后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但是呢，然后你知道音乐行业的人和这些个学过艺术人总会有那内心当中老是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个劲头，
哎，
你知道你总会想，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咖啡人，
嗯，
中国是个特别少见的一个既是消费国又是生产国的一个国家，
哎，
就是云南产量占全球估计在10名左右吧，10到15名的样子，
那么多，
也是个大产区，
哦，
对，然后呢你又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国，对吧，你喝咖啡的人也不少啊，虽然说人均低，但是总量其实也不算少了现在。
哎，
对，
当时就想，你作为一个中国咖啡的烘焙商来说，你要不做出一只好的中国咖啡豆，这玩意儿不上令。
嗯，哎呀，上情怀了，
对对，就走情怀了，你知道吗？
音乐人，
对呀、啊，而且那个年代，你知道，基本上有几条路可以让你的东西卖得更贵。第一条呢，就是你那个庄园有名，
嗯
嗯，
对，你词曲作者有名，对吧？
哎、
你庄园有名，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一步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名庄园，当时。
嗯，
就大家没有一个知名的品牌能够做起溢价来，能够对于品质都能有所保障。第二个就是烘焙商溢价，
嗯，
当时也没有啥国内的烘焙商溢价，
嗯，
因为毕竟大家都还小嘛，这国家里边没有个3-5亿人知道你的话，你也不算不上太多品牌，
嗯，
然后这部分也是，并不是说打了谁的牌子能卖得更贵，那这是我们要努力嘛，我们得把我们的烘焙商溢价能够做得起来，就是认准你的话就一定是好品质。
对，
另外一个是末端溢价，末端溢价就是从谁的口径往外卖，比如说同样一杯咖啡跟星巴克往外卖的话可能就30大几，
嗯，
你从其他换一牌子往外卖的话可能就10几出头都不会有人买
啊，它里边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它如果内容一样的话它也是这么个道理，是吧？所以这3层溢价当时都没啥人做，最后一层基本全都垄断在什么星巴克啊什么这一群的人手里。
对、
嗯，那么上面这2层溢价，我们说怎么也得做一好云南咖啡，
嗯，
咱们也得做一好云南咖啡，但是，
嗯，
没有路径啊，
为啥呀？
毕竟当时做的小嘛，那去云南机票也不便宜呢，嗯、
不是就几百块钱，
去几百，回来几百，就一千多了，你知道吗？
是是。
关键你以为你落地知道找谁吗？
是呀、
啊，找小泉啊，
当年还不认识呢，你知道吗？
哦、
当时就是想着怎么样，就全网找，网上找，
嗯、
然后找各种云南咖啡农，然后各种碰壁。
嗯
碰壁到什么程度呢？那一过来说，我们星巴克的供应商，星巴克买咖啡豆大概是折生豆价格20-30块钱一公斤。
嗯，
啊，我们星巴克供应商，然后把这豆子卖给你，给我报180吧，好像是。
为
啥？我说我是第一天入行是吧？
啊啊，蒙你！
当时是骗子满地走，亲爱
的，
你在网上找的大部分人都不太靠谱。
嗯，
要不就是就胡编品种啊，什么这那的都遇到过，然后被骗都干过。
啊，等于说也没有人给你介绍，就自己硬找。
没人介绍，对，那时候信息就从网上找嘛，阿里巴巴、淘宝，然后各种的朋友介绍朋友，都这么来的
啊。真是从零开始做，
就真是从零开始做、
啊。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但是我们有一腔热血，我们必须做出中国的通背商品牌、
嗯，
做出中国的产地品牌。
嗯，
但是没有合适人，
嗯，
一直就这么僵着。直到有一年，我上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金杯课的时候，
嗯、
我们班有一同学。啊，家伙，所有人介绍一二三四五，这咖啡师、
嗯、
那怎么这那的，我一烘焙师，
嗯、
他旁边出来一个，我种咖啡的
哦，
啊，从那时候我说，哎，我家伙这找正主了，可找一个能逮着能认识的，
这就是小泉，
对，这就是小泉，
哎、
对，当时就逮着这么一位，
这就是凯宏李老师和李少泉老师的初次相遇，
没错，
命运般的相遇，嗯、
对对，真绝对是命运，但是当时我觉得为什么就能相信他呢？我当时其实不是第一个找他，我还是把老的供应链全都盘了一圈，就认识云南的，
嗯、
最后找到少泉，我说我挑了一圈，没有合适的。我说你那儿有没有、
嗯、
他说我今年第一年做出豆子来
哦，
他当时刚从10年部队生涯刚回到老家，然后包了块地刚开始做，
嗯，
然后做出豆子来之后，当年好像是600多公斤700公斤那样的，就我们就全包了，我就尝真是不错，
嗯，
当时就全包了开始做。我说这样吧，我们单独做一个系列叫小泉同学，
嗯，
因为啥？第一咱俩真是同学，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一个课同学、
嗯、
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就是我特别相信一个相信科学的人，
嗯
嗯，
大家得有一个相同的产品观吧，
嗯，对，
得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不能说你说这咖啡为什么好喝，你跟他说因为里边有我的爱、啊、这没法聊你知道吗？
用爱发电
了，为什么这个面好吃，哇，你不知道我里边装了多少爱，你知道吗？
只有用心，
对，
才能做出最好吃的菜，
对，没错啊，小当家哗的不是那么回事，就你得给我讲出正经的科学上它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他是一个极端，你想想他是一个工科出身的，
对，
他是就海军嘛，他是工科出身的，所以我们俩的对话口径就能够很科学，
嗯，
你就想吧，俩老爷们儿，一个还是云南的，我第一次去云南之前还专门打听半天，说云南喝酒凶吗？我不是特别能喝酒，我对我还在打听云南喝酒凶吗？他说挺凶的，说据说有那个好喝酒的到那之后，中午刚下飞机，晚上饭都没吃，下午就喝高了，
我天！
然后我就跟少爷说，我说你们在喝酒吗？他说他不喝酒。好、
哦，
我们就因此认识了4年，没喝过任何一口酒，
就真好。
就认识了4年，没喝过酒、
哎，大家永远是理性沟通
办事儿，对，永远只是办事儿、那时候我们就想，怎么把这个东西能够做成一个长线的产品？第一件事，
嗯、
因为云南咖啡真是一年一大变，不是你们想的个大变啊，就是真的是一年一大变。
为什么是大变，不是小变呢？
对对，型号大，对吧？一年一大变，
多大的变呢？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那种。
什么破玩意？
对，什么破梗子？
不是，他为什么一年一大变？
就是因为当时的云南基本上都是被星巴克雀巢调教的，所以是为了这种大批量供给海量产品来设计的。他们对于做好东西这件事不擅长，对于做大量的货是很擅长的。
哦，
所以就是产更多的豆，但并不追求这个豆的
质量。对，原来追求的是产量，
嗯，
追求质量这件事儿得是差不多从2013-2014年这时候才开始，
嗯，
大家才开始探索能不能追求更高的质量，
就是种那所谓的精品咖啡豆。
对，因为之前的价格是受期货价格锁定的，几乎就是它没有定价权。
哦，
就是我能征收更大量来着，但是每年的价格是要看，比如巴西如果产量高了，那我这边价格就跌了。
嗯、
至于你生产成本破不破，这跟你没关系。
哦。
我消费你与你无关，就大概那个意思。你按全球的价格走嘛、
嗯。对，如果你今年的这个采购价格就低于你的成本价了，
对，
那
就是低于
了，你就认赔，
就认赔，没错、
嗯，
是没办法的。
嗯。
所以后来大家也是痛定思痛的，也要往高端去走，因为高端的产品你是有定价权的。
对、
嗯，
因为你的货少啊。
嗯。
那时候我们就想，就是如果一年一大变，我们就探索这个整个的边界，专门拉了一个系列、
嗯，
每年这个豆子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今年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放在这个豆子上，所以这个豆子没有任何延续性。
哦，
每年都不一样，
所以他叫小泉同学什么2.0、1.0、2.3，
但是其实跟前一年没关系
哦，
而且每年都不一样，他就是探索一个新的处理法、
嗯，
或者之后有可能会有新的品种，就是这么来做测试的。
哦、
而且我还就专门每年做一张报纸，
嗯，
从4.0开始我就开始做成报纸了， 就把这个从刚开始 1.0 2.0 3.0 4.0 5.0 6.0 是怎么做的，然后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探索方向，全部都写的就像一个一年刊的一个报纸一样，
嗯，
开始往后印。到今年的时候，像双十一现在播的时候估计卖光了。
哎，
对，因为我们定了1.5吨嘛，1.5吨的话，刚开始没想到，就是因为每年像滚雪球一样，
嗯，
就是你之前认知小学同学的人会想下一年可能会出一个什么样的口味，大家会追番剧，你知道吗？会追这个剧，
追番。
下一年我一定要喝一点。
对对，下一年我要尝尝这个是什么感觉的。
嗯、
到今年的时候，已经就头一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在1000包以上，
嗯，
就一下就定少了。你像我们5月10几号刚上线。然后到双十一就卖光了1.5吨、
啊、
所以后边确实再有就得6个月以后了。
嗯，
在这个产品策划当中，我们是锚定了一个，它甚至都不是一个产品，
嗯，
它有点像就是我们讲铃木敏文的书里面会讲，就是什么叫做始终如一的产品。
谁的书嘞？
啊，铃木敏文就是 7-11 的创始人、
哦、
对，他叫我们要做始终如一的产品，但是他说始终如一的产品并不是说这产品能卖15年不变，
嗯，
始终如一产品是始终如一让用户满意，
嗯，
对吧？因此为了这个目标，你的产品要不断的变，不断的变，不断的变，
不断迭代，
不论是你带来新意还是带来其他的。所以其实这个产品的策划就没有锚定下来一个配方、
嗯、
一个产品保持稳定，不是的，它就比较不稳定，
就跟乔布斯还没有去世之前的苹果的产品一样。
对，就我每年就要给你一个新的东西，而且甚至我非常坦诚的说、
嗯、
不一定每年都好、
哦、
但是每年我们尽力了。
嗯，
因为比如说有一年我们做窖藏，就是把山挖一个山角、
嗯、
挖一山洞、
啊、
然后把豆子放到里面，然后打开让它接受里面的菌群、
嗯、
因为土壤当中菌群比较稳定。
我们挂耳卖的不就是这个吗？
对对对，是、
啊、
当时 3.0 还是 4.0、
啊、
4.0 的
那个不好吗？
啊，不不不，
那个好，
我就说、
啊、
说在处理的时候你没人知道那个酵母发酵那个走向是好还是不好。
哦，
因为它就是这个地方的原生的那个微生物菌群，
原生的菌群。
对，我们当时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地狱之味，不是那个地狱啊，就是这个。
咱们今天不说谐音梗了，能听懂？
就是这地方，
这个山头，
对，这山头的这个味道，你像跟大马路旁边肯定不行啊，啪过来只狗，那味道就变了，对吧？你微生物环境就变了。山洞里边的微生物环境很稳定，我就要看这片山的微生物环境能出来什么味道，所以出来还不错，但是出来要不好的话。那可能那年也就是他了，
啊，就也得卖，你也不能就给
他
扔了，
对啊，对啊，对啊，
嗯，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每年都在涨价，
嗯，
当然成本涨是客观可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想要看一下云南咖啡能够卖到多高的价格，
哦，
它如果足够好的话，能够支撑多高的价格，所以一直在做探索，所以这个策划案更像的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做唱片或者做艺人，
嗯，
而并不像是做一个零售产品。
哦、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我们一张专一张专辑，他这艺人的人设在不断的变得丰满，
嗯，
然后他比如说今年探索一个 funk， 明年可能探索一个 T-pop， 跟谁谁 fishing 合作一下，比如说跟日坛，
哎，
对吧？合作一下，也是因为我们把这条主线做得越来越粗，本质上它是卖故事，而这个故事才能产生更多的产品。
嗯，确实非常像做音乐，
对，
就好像是一个艺人，
嗯，
啊，假定他不是那种。自己创作的啊，
是
风格很固定的那种歌手，
嗯，
那就是今年可能第一张偏 pop 一点，
对，
第二张加点 R&B， 第三张加点 hip hop，
对对 对, 对，
后边
探索边界，
再来点
这词
电子，
对，
然后呢再去参加个综艺节目，然后演出费就蹭蹭蹭涨，
是是是，
一模一样，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我们还出了好多番外篇，就慢慢的这条线上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
嗯，
包括跟所有的日坛的合作，那也是亮点啊，对吧？
啊，是
你想想当年搞定李叔多不容易，那不是乐乐一己之力就能搞定的，李叔必须亲自跑一趟，
对，必须得去趟云南。
哦，
你当时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当时非得亲自跑一趟，要不然你不信这事儿好还是不好？
对，
嗯，
就是你自己要心里过不了这坎儿的话，这产品是没法做的。
因为情况就是我只能相信我相信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公司说要卖咖啡，我一个不喝咖啡的人，
没错，
对，然后你要卖，然后问题是。还好我出来那吆喝，我说那东西我怎么弄啊？我说那你要真让我参与的话，那我得
对，卖货是小，失节是大呀，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亲自跑了一趟芒市，
对 对, 对，
每天好吃好喝，
可不是，对，
然后回来之后啊，就卖了咖啡，最后一算这个利润，正好够把那个什么差旅饭钱
对算
卡文了，
也行也行，
也没挣着什么钱，
也行，那没白跑一趟啊，对吧？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对，所以这就是这条产品线我们的策划。我们策划刚开始就源于一个冲动，
嗯，
这特别像我们当时做音乐的策划。很多时候哪有什么高屋建瓴啊，
嗯，
都是就啪嚓一下就失恋了，咔就得开始写，知道吗？对，battle 也要，对，就是情绪先到，
嗯，
就我们就得干那么一件事儿，然后接下来再找路径。
嗯，
这路径就是机缘巧合碰上什么人了、
嗯、
那你就搞音乐也是嘛、
嗯、
你的词曲、
哦、
编曲什么都是看机缘，
看机缘。
对，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合作，
嗯，
然后当你觉得这个人靠谱的时候，你就可以长期的做合作，我们可以探索很多不同的方式和边界，然后再把它变得丰满和变得粗壮起来、
嗯、
整个这条产品线变得粗壮起来。这个挣钱说实话是小，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就是非常让人家感觉到满足的，就是你觉得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所有人谈到这条就比如云南咖啡的发展的时候能不能不绕开你，
嗯，
就是你是对之前阿奇在就也是我们圈里的一个做云南咖啡的一个哥们儿做了一个云南咖啡的一个发展史，其中就把高海拔跟这一支的话会放到最前面的一个就历史图谱的一个记录上，
嗯，
我当时觉得就是我当年做这个就是想我们能够成为历史一部分，就这些人的努力是会被人看到而且被人记住的，
嗯，进入了中国云南精品咖啡的历史进程，
没错，对对对，就跟音乐史当中那少不了李师傅，对吧？
音乐史，
哎呀，这个对，虽然说咱们这个，哎，你那个在字幕上有吗？
啊、什么字幕啊？
就是如果打一个歌的话，词曲什么有你这个？
我没有，我哪有词曲啊？就是在唱片的那个
唱片的那个
歌片上，
那屁股上，
屁股上写着一个企划
啊,
啊，
就最小那个字儿那个。
但是呢，就哎，那个时候是觉得与有荣焉、
啊、
因为老实说，只有我知道我在这里边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对，因为只有你知道，我比较
别人都
我来干混音师的时候，你知道好多人说我们做这做春晚做这那的，就压根儿没我们这个混音师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做电影
啊、
嗯、做电影最后是会给我们写名字的，
对对对，
就哪怕是你在音乐混音师、嗯、就是你电影音乐的混音师不也有这名字，但是所有电视里边、
嗯、
包括电视剧里边都没有我们的名字，
嗯，
就我们就跟消失了一样，
特别惨，
对对对，特别
惨, 特别
惨，所以当时觉得电影是最尊重我们，当时电影给我们要名单的时候，我是就还有、哎、我们的事儿呢，然后最开始做电影音乐的时候我们还能写在字幕里边，然后你知道所有人都走光了，我们在电影院里边就等我们那个字幕翻起来、
嗯、你看看就是这样啊、
嗯、
被音乐行业伤透了心，
对 对, 对，
从此被中国咖啡行业升起了一颗新星，
可不是吗？对对对，
哎，这伤心伤的好啊，
对，好多人说为什么不干音乐，还混不下去了呗，
哎，对，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就是机缘，
是
是吧，就是当时觉得说哎混不下去了，
嗯，
那下面看来好事儿，
可不是
吧，那些不给你署名的人都是来逗你的，
这你说这歇十个月心态是好啊，
都是来帮你改行的、
嗯、
给你指道的，
嗯，
哎刚才韩老师说他这个小青同学的这个系列的企划的时候，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嗯、
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嗯，
涌上心头、嗯、啊，这个什么鸡脚筋啊，
哎呀，
这个炮鲁达呀、啊、哎呀，还有这个，哎，我天，
这要把这段切到前头，这段绝对猛，
真的，这个不是演的，是真的。还有那个撒皮
，对, 对, 对，
撒皮蘸水，好家伙啊！日常公园老听众啊，听到我这些啊报菜名，
对，
他肯定知道在说啥啊。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为了上线我们的第一款咖啡产品——补装咖啡，我跟那个乐总还有耿老师，
对，
共赴云南。德宏州芒市，
对，
然后进行了一趟为时一周的咖啡之旅，
对，
然后每天吃喝玩乐，
对，可不是吗，
然后带回来了非常好喝的咖啡。
我当时不知道一个中年人有这样的食量
我也没吃过那么多东西，
对啊，
从中午12点开始吃，吃到下午3点，
可不是吗，
没停，
我都分不出是哪顿是哪顿了已经
哎，我们回来之后当时还录了两期节目，分别是第202期和207期啊，标题分别是我们翻山越岭找一杯咖啡给你和云南咖农的非洲之舞
啊。
然后第二期节目的这个嘉宾就是跟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小圈同学。
哎，这么听起来当时的那个内容还是有些跑偏的、
啊、美食为主咖啡为辅，
对对
对,
对，是是是，
大家就喜欢这样、
哎、
对，然后那个李少群，这不赖我啊，
对, 对，
就在我们那个小圈同学上完我们这节目之后过了两年，
去年
吧，
对，
哎，上了一个国产电影，
对，
一点就到家，
谁演的？
一点就到家，
刘昊然、彭昱畅。
哎，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有一个云南的咖农，
对，
啊，他觉得说我们云南豆不能被人看不起，
嗯，
一定要种出云南的精品咖啡豆，
嗯，
啊，然后卖到全国各地，
对，
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然后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呢？叫李少群。
对对对，
当时看了之后我们都惊了，说这跟少群又
小泉老师吗？
这太像了，这有点。
对啊，就是经历一模一样，嗯、名字咱就差半个音。
当然，我估计得有300多人问我说，是不是你们是原型？你知道吗？
对，给钱了吗？
对对对，但其实我说，如果就大家因为毕竟编剧这行离得也近，就原来干电视剧什么，经常会接触编剧、
嗯。
像这种特殊题材啊，没有人手里有资料。
嗯，
肯定是全网找各种各样的卡通资料，然后给它糅合成一个人物。
嗯，
我觉得啊，
嗯，
99%的概率当中，他一定能找到我写的内容，因为毕竟写这些内容的人不多。
对、
嗯，
那么他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元素放到一个人物身上的话，我觉得是个荣幸。而且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节奏，不存在什么
对
抄或者不抄人物背景什么的，
是借鉴，不是抄袭。
对对对，
没过八小节嘛。
对对对，没对，没错没错。而且他这必须是从真实的故事当中去提炼人物和细节嘛。
嗯，
所以真实人物能够查到的就这些。
对 对, 对，
基本上扒拉扒拉，他能查到所有人，我基本都应该认识，
嗯，
至少隔一个人肯定认识了，
嗯，
对，那他能写成这样的，就说那片子不错，
哎，那片子，
对
对，
那片子不错，而且您这下过产区，你真能感觉到他很多痛点是真实存在的，
嗯，
就是真的是，只不过他写的很阳光，但是真实存在的，
嗯，对，那片子当时乐乐就是强烈推荐我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然后看了之后，哎，确实拍的还挺好，
对对
对,
对，是，
就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过程，
没错，
嗯，
对，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的产品了啊，
嗯，
这个呢，还是得乐乐总来说。
对对对，
来讲讲我们的老产品。
毕竟对于日坛公司的事儿，李叔不是很
熟悉，不是很了解。来说说我们当年的这个产品吧，也是日坛公园。我们自我们开始卖，咱们就算这个电商吧，电商业务以来卖的最好的产品就是
补妆
咖
啡
，Makeup Coffee。
嗯，
对，其实我觉得补妆咖啡的这个策划路径跟康老师刚刚说的小泉同学其实有点像，
嗯，
对，刚开始就是一想法嘛，就我们要做一咖啡，
嗯，算是个冲动，
对，一个冲动，
对，本质上就是因为乐乐爱喝，
还是因为觉得咖啡可能会好卖吧，
第一觉得就是嗯，这个我们爱喝精品咖啡，第二就觉得就是咖啡应该是一个自己可以做的饮品类的相对来说比较好卖的一款产品，
嗯，
对，
嗯，
这不就是一个冲动吗？
嗯，
然后下面就是路径，就看碰见谁，
嗯，
就碰见了侃老师。
对，
你们还怎么认识？我又忘了。
这个还是得感谢一下 Niga
啊，哦，校长介绍的，
哦，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好朋友，
对
，Niga 老师。
那会儿其实我们咖啡2019年初嘛，3月份我们去的云南，
嗯，
我跟 Niga 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在看理想见的。
嗯，
你们有一个线下课，
嗯，
讲怎么开一个店，
嗯，
对，侃老师那天是讲师，你俩就是说，哎，你要不要过来听听？我就听了，
嗯，
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有干货，
哎，
而且呢，那课卖的还挺便宜的，我就跟你俩说，你们这个课卖的便宜了呀。
他说你贱，
对对对，
这是钱
忒便宜了，
应该涨价呀，
嗯，
对，然后呢，你俩那会儿就介绍了我跟侃老师认识，
命运般的相遇，
对，就说可以来录个节目嘛。然后那会儿我们正好给那个 WeWork 做中国创造系列嘛，
哦，对，想起来了，
对，然后要找一些创始人，就是，
对，但是创始人明显不够用了，
对，
那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什么创始人，
对，是
啊，第一期好像就是侃老师，
关键你对你还得趁人家在黄了之前给录了，这就更不容易了，
对，而且当时那些节目没有我，
哎，
因为那些节目当时说就请了一个创始人，
嗯，
啊，要聊咖啡。我说咖啡，我就算了吧，
啊，
我都不喝咖啡。
但是你当时在，
我在，我就在公司。
对，你就在这屋，可我当时以为是你们桌坐不下了，
不对，我就在现场就跟侃老师寒暄了一下。
对 对, 对
啊，
寒暄一个多小时也就。
啊，对，我说你们聊。后来就是小伙子老师跟乐乐跟侃老师聊的，
啊，
对
对
对，
我就主动避让了，
嗯，
对，因为聊不进去。
那期节目前面聊了一半的音乐，
嗯，对对对
后面才聊咖啡，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呢，这不就结缘了嘛？然后我们就是说，侃老师这个聊过一期节目，
嗯，
然后感觉巴比特产品做的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做咖啡这件事儿，这不就直接有现成的很好的合作方了吗？
对
对
对，
好像后边的产品都走这个路线，先得逮着人。
对, 对,
对,
对，
是的，
就这路子。
然后其实，在我们正式开始做之前，我跟六月还找侃老师去吃过一次饭，然后仔细的聊了聊做咖啡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做。
嗯，
后面就是说我们先定了个行程，就是先去云南吧，
嗯，
你说就得看见嘛，得看见豆嘛，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呢就是说先去了解产地，把该取的素材都取了，也带着摄影师去了，
对，
嗯，
对，把那个该拍的视频小片也都拍了，
对，哇，这美好的回忆啊，真是，
对对对，
嗯，一个咖啡团，
对呀，啊，真是太美好了，
咖啡旅行团。小伙老师那段时间好像是在炖带鱼，
对对对，是，
嗯，
哎，对，没去成，
没去成，
个人原因啊，不中不让他去啊，
嗯，
这必须澄清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啊，
炖了好长时间的带鱼，
炖了好几个月啊。
嗯，其实，这个策划的话，就是在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没有那么的清晰的一个策划，
是，
但是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该取的材、该了解的东西就全都了解了一遍，
嗯，对。
然后从云南回来之后呢，才正式开始进入，就是我们这个咖啡到底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推出， 然后里面装几包，取一个什么主题，文案怎么写等等。
对，我觉得其实去一趟对我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建立认知，
嗯，
看那个咖啡它从长在地里啊、
嗯、
咖啡树，然后长在树上那个红果，
对、
嗯、
然后到它中间的那些什么蜕皮啊，什么处理啊、
嗯、
加工啊，烘焙这过程，建立起一个真实立体的认知。然后后来其实回北京之后的工作是我自己觉得挺关键的，也是其他人不一定会做的，就是企划。就是我们这东西叫什么，我们叫小娟同学插日坛公园，他就没有概念嘛。
是，
后来乐乐就拉着我们当时公司团队就一起大家
脑爆，我们讨论好长时间到底叫什么、哎、然后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想表达的东西嘛，就是我们想让这款产品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嗯，
对，就是那会儿是希望能够契合一下咖啡的属性、
嗯、
就是能够让大家比如说喝了这杯咖啡之后就可以神采奕奕的去继续工作了，
提升
继续战斗了、
嗯、
对，就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就是最后定了这个名字就叫补妆咖啡嘛。
对，
是六月想的，
就北京话就是精气神儿。
对，精气神儿、
嗯
哎、喝了这杯咖啡你的精气神儿就来了。
嗯，
嗯，然后其实除了这个最大的名字之外呢，包括我们的包装是在巴比特之前的有一个信封像素和包装的基础之上去做了一个改进、
啊、对，因为他们那个设计啊就是巴比特。
对对对，
真的就是巴比特的那个设计。
对， 对，没错。
啊、我们说这个东西太老土了，我们怎么可能
对对对，
我们又不是巴比特。
对，没错，
我们是巴比特，我们用这个没办法弄、啊、
身份不一样。
对，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两个版本是吧。
嗯，一个彩妆版，一个日妆版、
嗯、就
是把它做的有点像。
这俩老爷们儿的公司做出这个来就说明全是团队的力量。
而且这俩就是硬起的，彩妆版是因为那盒是彩色的，
色
啊，就确实特别好看，无反逼森跟那个彩虹似的、
嗯、
啊，然后呢大家喝完咖啡那盒还可以用来装东西。
是
日妆版呢，因为它就是日弹簧、
啊、
所以就叫日妆版。
嗯，而且用的是那个就是雷射的卡纸嘛，不灵不灵的。然后这个包装出来之后呢、
嗯、
我们的听众们也都特喜欢。
对对对，确实好多人冲着包装买的。
是的，对，这也感谢我们的设计师，也是卡老师推荐的、
啊、
小文。 嗯，
嗯，
然后就是我们还在就是盒子里面放了三张卡片嘛。
嗯，
这三张卡片除了去介绍我们用了哪个豆子之外、
嗯、
我们当时选了三款豆子嘛，一个小泉同学 4.0， 然后非洲之舞、
嗯、
还有另外一个是卢旺达，非常有故事的三个豆子嘛。
没错没错。
嗯，而且基本上是这三款豆子市面上没有用他们做挂耳的。
对
对
对，首先前面那俩全都是就绝对限量，因为都是定制款。对、
嗯、是的。
第三个也少见，是因为就本身卢旺达国内卖就少、
嗯、
然后再加上又是一个非常知名庄园的，就是你看那个纪录片关于咖啡的故事，那个纪录片里面专门讲的这个庄园、
嗯、
胡爷山嘛、
嗯、是是是、嗯、除了介绍这几款豆子之外呢，卡片上面还有一幅插画、
嗯、
就是也是用来去阐述我们这个咖啡为什么叫补妆咖啡的。
嗯，画的什么来着？
画的就是别急别催，等我喝完这杯咖啡、
哦、
就类似这种、
哎、拳打客户脚踢老板。
对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老板还是秃顶，
还有韵脚，还有韵脚。
对呀、啊
嗯、就是什么喝完这杯咖啡让他们全都闭嘴、
啊、哇太狠了，
有底了。
对，就是几个就是还挺励志、
嗯、
然后也能够比较契合这个社畜内心的呐喊的这种小
打工人的呐喊。
嗯，对，所以就整体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补妆咖啡的设计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重企划的一个产品。
对，
每天想文案想 slogan 我都要疯了、嗯、然后不停的问、嗯、问卡老师说这几句话哪个好，我们到底选哪个。
对
对，而且那时候录节目嘛，当时为了这个产品上线录了两期，后来是播放量
嗯
好评率都特别高的节目，按理说就一广告节目。
对对对、
啊、就如果是今天啊、
嗯、
今天的广告节目大家都说啊、哎、广告节目不听啊，又是广告，日产完了。对，然后那时候哎这档节目真的特别的特别受欢迎，大家无数人真的光我见到的面对面跟我说的，说听了节目之后我去了芒市、
啊、
然后去了去了百思特。
对，芒市首席推荐官，
就好几个人，我们带动了芒市旅游，带动了芒市房价。
芒市谈谈这个，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半年之内芒市房价涨了一倍。
对，
真的
是
的，
我都疯了。这问题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在芒市本地有一个那个听众嘛、
嗯、
当时就非要请吃饭。
对，
然后
请人吃大螃蟹，我真没在芒市吃过
对缅甸大螃蟹。他说哎我芒市好啊，要不要来买房啊，我就半开玩笑，我说买没问题买。
对，
结果那就是
错过了、
哎、
错过了。哎，
半年之后也说啊涨一倍了。
嗯，
对，买什么咖啡啊，买套房啊。
对呀、
啊、
是
啊、嗯、
说你看，就有地产商可以找，可以找日坛做广告。
而且那两期节目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小泉同学来北京来上课，
是，
所以我们两期节目是先录的第二期，后录的第一期，
嗯、
就光那个时间线就倒了半天。我天，那太烧脑了那时候，哎，然后确实效果也不错，然后当时好像就上线了。就第一个销售周期之内吧、
嗯、
对，就卖了大几千盒，
嗯，
哇，那当时觉得可以，就电商这条路能走通，
是是是、
啊、没想到，
关键是你心理上也接受这事儿了、
嗯、
就是我当时给你做心理按摩嘛，对吧，你们都觉得、
啊、对, 对,
对,
对
卖货这事儿特别羞耻，
哎、啊、对 对,
对，但是我说如果你卖的是好东西，那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平台，他相信你嘛，你选择东西如果是对的、
嗯、
或者你觉得是好的，
嗯，
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对用户是有增益的，而不是说用户觉得难受的一件事。
对，我那时候就是老想赚那个甲方的钱，不想赚听众的钱，
是
啊，心里有各种障碍，
可不是吗？
嗯，后来全都被你给那个按摩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把我这个结 节给揉开了。
对，不过现在看的话，我看最近出那个虾白茶。哎，我其实特别喜欢日坛的文案，
哎、
嗯，就是虾白茶这种
啊、
哦，就是因为跟那个动作太契合了，你知道吗？
是的，
就那茶不喝，光掰能玩一宿，你知道吗？
你看，
就真的
还是有人喜欢的，
而且特别好记，
不是光他喜欢什么用啊？就卖了几百份儿，
对对，但是特别好记，
偷错了，哎呀，
那是因为没有推，
啊、
对
呀、
啊，对
对
对对对，
出山要推了嘛，对，
一会儿就推，一会儿就推，
是是是，
嗯。
说回补装咖啡啊，我们补装咖啡也要绝版了
啊？为啥、啊、
因为第一就是我们包装就做了那么多、
哦、
第二是豆也没有了，
对，是
哦、
嗯、
补装咖啡我们升过一次级，
嗯，
就补装咖啡 2.0 大罐耳，
嗯，那会儿就其实就已经换豆子了，
嗯，
三款不同口味的，简单的一个就是补装咖啡的一个企划的一个过程、
嗯、哎呀，这咱们不是让你们俩抛砖引玉吗？你们这抛的这砖头忒瓷实，
抛
的
房
啊！啊，我来聊聊音乐圈的事儿啊！
哎，
对，
这我也熟。
哎，就是以前呢，我为这个唱片公司的这工作啊，这个叫唱片企划啊，
嗯、
企划啊，这企划它到底是干嘛的呢？它不是用来说企划的，
又心梗了。
就是破玩意儿到哪儿来？
都企划出来的吗？啊，其实现在想想，它就是唱片经理，
对
啊，
对，
因为那时候。人问我说企划干嘛的，我就是说一个歌手如果他是创作歌手，那就是自己写自己唱嘛，
嗯，
如果不是创作歌手，那他就只负责唱之外的所有事儿都是我们来负责，但是并不是我们自己做所有的事儿，比如说帮你约歌词曲、
哦、
编曲制作人啊，录音师后期混音 master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个一个去找，然后唱片的所有的歌啊，如果你是自己写的，那我们帮你定主打，如果你不是自己写的，那我们就给你挑主打，然后整个的拍照片、拍 MV、唱片设计啊，封面，包括后期所有的宣发的口径、路径，全是我们来定。
哦、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除了这个艺人人之外的所有部分都是我们来做。
对，让我想起来那种就是词曲唱混编什么你都不会的话，那你只能做企划。
啊、对,
对, 对，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会，那除了做老板还能干什么？
就是因为有一颗音乐的心，
哦、
有音乐梦想，但是呢又不懂音乐。啊，也不会写歌，所以只能甘做绿叶，给人做幕后。
对呀、
啊，但那时候呢，其实还是觉得很快乐的、啊
嗯、
因为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啊，在我的手中化腐就为神奇。
嗯，
一首歌红了，
嗯、
或者这个人就红了、
嗯、
啊，或者说哎，演出费一下涨个两倍、三倍、五倍、十倍都有，那就是钱啊。
嗯、
虽然一分钱到不了我手上 啊,
啊，
但是这是公司体制的问题。啊，那，毕竟你觉得这个事情啊，你是在里边参与了，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做了很多的艺人，只因为从2013年开始做播客啊，到现在2021年这八年了，确实有很多的段子这个往事吧，也分享过挺多次了。大家可能哎，怎么又是跑方汪峰啊？啊，因为这是我自己当时觉得做的比较骄傲的拿出来说的两个这个艺人的项目嘛。今天我说点。不那么有名的
哦，我给他说点电视上不让播的呢。
哎，嗨，之前我也没有在节目里提过，但我现在想想，其实整个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企划的过程，
嗯，
而且是典型的叫企划先行的这样一个项目。
哎、
就有一天，我们老板说：“哎，企划部那俩小孩啊，过来一下啊，我跟象征我们俩屁点，说咱们接了一活啊，这活呢你们好好给企划一下。”然后我们俩一看，哎，会议室坐着一姑娘。就是之前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演艺的工作，就是可以认为是素人，
嗯，
然后呢，但是也是有一颗音乐梦想，
嗯，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跟他聊聊的过程中，老实讲啊，就是因为一般的艺人
就是如果你感觉它能红的话，它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叫星象
特质啊，
特质。因为企划不是说，哎，你喜欢听谁的歌，你喜欢听哪首歌，帮你约一首跟那特别像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首歌不是要单纯的满足你作为歌手的个人偏好，而这首歌得像你，就企划是干这个活的。所以我们跟他聊了反正不知道多少个小时，从你是哪人啊，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就开始聊，就把这人吃透。最后呢就聊出来说，哎，他有一个很个人的偏好，就是他喜欢那种洛丽塔的那种服装。
你们那个年代就这
很早，2005年，
我的天
哪，
罗娘
啊，对，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淘宝上都还没有了吧，
对，还没有罗娘那个词儿呢。他喜欢洛丽塔的这种服装，而且喜欢那个洛丽塔娃娃，他喜欢那个东西。
哎呦，玩的真先进哦。
然后我们还共同聊到一部电影叫《下期物语》，是日本的一个电影，然后里边的女主角就是换了不知道多少套的那个洛丽塔的那个服装，是整个这个罗圈的就算是一个圣经。
你这个看的作品这认知挺宽的哦。
也不是咋回事，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找着这个点，我们确实是如获至宝，就说，哎，这个点能够给他把它做大，就放大吧。然后我们就针对洛丽塔这个东西，然后找到了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合作的很愉快的一个前辈音乐人啊，就小柯老师。
哎呀，
哎，
柯老师，
柯老师，哎，他是不是你校友啊？
对，我校友
啊，
对，
大师兄，
大学大师兄，但是他就比他老师有些也教我，
是吧？
而且我跟他侄子原来乐队。
哦，
非常熟
啊，侄子，
对对，
你俩是不是还专业的呀？
对对对，但是他是师范班，我是非师范班。
哦，
但是都在一个音乐学院楼里。
嘿，然后呢，找了小柯老师，小柯老师当时他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叫
太有文化，对，全是在学校里是吧？
对，
在北四环，在学校，对，
特别
没错，
就特别
流氓的一名，
对呀，对，
北京太有文化，你知道吗？
谐音梗啊，
谐音梗，我这场全是谐音梗。太是钛合金那个钛，朋友都有，太有文化，
太有文化。然后呢，就是公司的艺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啊，还有这个两位他的女弟子啊，分别是
曹芳
和王征。于是我就找了柯老师说，哎，我们这儿有这么一个活儿，写了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企划案啊，怎么也有十几页吧。
哇 ，PPT 吗？
不是 PPT， 就是 Word。
哦，
对，实际上是从应该是从台湾华纳那边拿过来的一个模板，对，就是一上来就是企划理念，然后这个艺人特质，然后他的这个目前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不足之处，然后他的亮点，然后我们要把哪个点抓出来。我觉得拿点东西咱们都能做咖啡，咱们都好使，
是啊，做节目也好使。
哎，好吧，我就回去找了模板去，朝着我的老电脑写了一个特认真的企划案，就发过去了，说我们这也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素人，然后呢他现在就是一张白纸，他的一个现在能拿出来的一个点就是洛丽塔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应该不到一星期 demo 发回来了，
对，
小柯老师作曲，王征作词，那首歌就叫洛丽塔，然后当时是王征自己唱了一个 demo， 唱的可真好啊，因为王征本身就是唱将，
对，
唱的特别好，我们听了之后惊了，说哇，这歌太好听了吧，我这行活能写成这样，小柯老师牛逼。真的，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们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下，
听一下
啊。最终由这个当时那个女歌手啊，叫卓雅君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洛丽塔》。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白色的海边的沙，爱情还是要继续吧，十七岁漫长夏。只是爱了童话，那个也只
哎，怎么样，康老师？
我家可以的啊，这柯老师肃然起敬啊，对，啊，知道他能产。我当时听他，还听他跟李小龙好多合作的，我那连说唱都能干啊。
不是，柯老师真的就是音乐匠人，
对
对，什么活都能产。
对，
北京欢迎你也能写，
对对对对，
这种小歌也能写。
对，而且他特别喜欢走发花者，
嗯
啊嗯。就这个词懂了，对对对，
是这意思。
他要写词儿的话，就发花者特别多。
当时我拿这歌的时候，我真的听了之后，我就是惊艳啊！因为洛丽塔她就是少女嘛，然后之前又有洛丽塔这样的电影的这种文艺作品在前面嘛，所以他这个歌实际上他的视角就是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隐秘又疯狂的无望的爱情。
我的，
就用这样角度去写这个东西，真的看了歌词之后，就是我的那个。少女
都激动，
少女心，少女心都激动了。对，它里边有几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我不做自己的观众，还以为在爱着他，我坐着飞机去海边找他，多疯狂啊，洛丽塔！哇，就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就是那个洛丽塔，我就对，就是这个少女的眼泪就流到那肚脐眼上了，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那个音乐还用了古典音乐《致爱丽丝》的这样一个框架在里边，
也是个写个小姑娘的嘛，
对，
也是里边有一个古典音乐的一个隐喻在里面。
嗯，
然后这首歌现在在网易云的评论数有6600多条，对，是我今天放的歌里边评论数最多的一条，而且就是好多人都说这首歌是代表我青春期的一首歌，
哇
啊，是当年我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
哇，
对，就真的有好多人喜欢这首歌，而且当这首歌因为后来相当于这个活接了之后。后边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本来是说要帮他做整张专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就合作成，
嗯，
但这首歌留下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企划这件事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嗯
嗯，
一个成就感。
嗯，
对，真的就是素人喜欢音乐的一个女孩，
嗯，
然后我们针对她对于洛丽塔这个概念的一些理解，
嗯，
做了这样一首歌出来，这首歌就被那么多人听到，那么多人喜欢，然后留在他们的青春期里，就真的特别快乐。
是，
嗯。对，这就是一个音乐企划的工作。
对对对，是，但是听这首歌的人并不知道音乐企划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呀，这就是后来我就不干企划的原因嘛。
对对，太伤人了这事儿。
对，就只有自己开心，
没错，
就隐秘又疯狂，但是特别无望。
哎呀，原来你的少女心是从那时候培育起来的。
哎，来，那我们这个啊，对，音乐部分给大家调剂了一下，我们再来说说产品。对，
嗯，
刚刚是主要聊的是这个企划，因为，
嗯。
本身他不是创作歌手啊，最典型的就是企划先走，我给他找歌，
企划先行，
嗯，
对，还有一些呢是先有产品了，产品就是他了，
是，
那就看你怎么样去重新定义他，
嗯，
啊，这就是一个
怎么给他一个企划，
给一个企划，
嗯，
啊，而且就是生产，就是咱们把这东西把它做的有样，哎，
对，
自己上过编嘛，
对啊，你不
对，我当年就是干这干后期的嘛，
咱别聊咖啡，聊音乐，
对，这可不就是嘛，对。对，我原来就干这个了，对，你都不知道你们的爱豆们唱的多跑调，还不信，
不敢说啊，这个
这是没错，
这后期修的嘛，
对，
好多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
还有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录的，就是
天
哪，这都一个字儿一个字修的，录就这样，
就是唱好多遍，
嗯，
然后这一个字一个字儿给我拼出一首歌出来，
对对对
对，然后你再听他唱现场，完全就
我是正经知道就是爱豆怎么录歌，我也是毕竟音乐学院出身，
嗯，
然后呢平时没见过这么录的，
嗯，
然后是他有一个声乐老师，然后会给他唱 demo
啊，
嗯，然后在录这首歌之前前几天的话，他 demo 就拿到了，然后就在 MP3 里边会反复的听，反复听，反复听，因为主要是不识谱，
嗯，
所以他只能靠背，
嗯，
但是这种事儿就会出现一些 bug， 就是一旦背错了一句。死活就改不过来了
啊！改不过来什么概念？
因为他不认识谱子
啊，他
不会唱谱，
对，他是靠就是长期听一首歌，然后把这首歌背下来，
那
然后去录。
我靠这个我也不会找不回来啊，
听跑调了。
对，就是他的听的这个段落里边，
嗯，
如果说他一旦记错了一句，那印象那个深刻，在棚里边死活就掰不回来了，
哦
对对对。
就跟那个有时候拍戏，
嗯，
就是某一句话，只要一说那句话。
就准错，
就准错，
对，
然后就说20遍，
因为他练了3天，对，就这句话练了3天都是错的，
嗯，
所以就是这种就见多了，所以在真正的落地的时候，还有很多坑节是需要过的
啊。那这种怎么办呢？后期给他把音调准了
啊，有这个机会，
真的可以，啊，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你别差太多，你3度以内都可以。
我去，
就是其实
跑调都能调回来，
连替唱都有。
替唱
还有替唱，
就找跟音色差不多的人，
对对对，他一般人都有御用替唱，
那就是纯假的了。
对，是，就是有这种纯假的，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差几句的话，人家给做替唱
啊，
哦、唱不上去的到唱不对的都可以
啊，反正回头演出也是还音嘛，
对，反正也还音嘛，对，
还音解释一下啊，就是。
对，就假唱，
假唱，
对对对，
就录完了，
说那么高级，对对对，而且那个环音
MMMM
对 MMMMMO 对对对，伴奏带和那个这个原声，
对，就是演出的时候，你要先跟这个主办方说，主办方也会主动问你，
对，
说您这回是 MMM 还
是
MMO，
对对对，
一个就是
黑话都是
带唱的，一个是不带唱的，
对，
哦，
不带唱的就是真唱，带唱的话就对口型，
对我还给人跑过这样的，就是他说最高这两句吧。我唱不上去，
嗯，
怎么办呢？在录音棚里边的时候，我可以给整个伴奏做 pitch low 做降调，然后再唱上去之后，我再把它那个就升上去，
哦，
对，这样也可以。然后，但是真正在现场的时候没法办呢，怎么办呢？它有些是真唱的场子，
对，
在副歌的某几句当中是有原唱的，
对，
其他的是没有原唱的，就相当于是进副歌之后的话，比如说你用 double 用其他方式让它副歌之后是假唱，然后呢，在平时主歌的时候是真唱，
对，
也都有，平时哎。带起来，然后 对互动一下，对，然后就给大家看，就这些可以在主歌部分去做，
嗯、
副歌就千万别动，把嘴挡住了。
对，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背后是有那个原唱在的，
嗯、
但是呢，你那麦克风其实也是开着的。
对、
嗯，这样的话呢，你还能跟人家互动，所以一看就是真唱。
对对
对，但实际上呢，这
对，而且整个这个这背波就有的叫背波带，然后有叫这个环音的带子，就有好多种玩法。然后呢，就像我们这种棚录是一种，还有一种是现场录背波带。
嗯，
现场录背波带之后回去修音高，修音高之后再吐回来。然后呢，这样的话咱们现场放的时候就特别像现场。
嗯，
对，因为是在彩排的时候录，
对，
现场的环境是一样的
啊。录一个现场版的背波带，
对对对，这都有。这啥说着
你们这行啊，
咱是一个行当，
幸亏大家都不干这个了。
对对对，
说这玩意儿都觉得。糟心，
我最多的时候一个节目跑过七个还是九个版本，就是不同版本的那个带子，就是随时不一定是用哪个，
同一个，
对，比如说有合唱的没合唱的，因为这个主唱有好几个，然后呢有主唱的没主唱的，主唱哪句话是主唱的，哪句话是还的，我当时七个还是九个版本是最多的一次，就是他可以根据现场的各种情况去换，拿哪个背波带来做底，然后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的，
哎呀妈呀，
这标记可费劲了，
这聊什么咖啡就聊这玩意儿得了。音乐行业内幕大揭底，
对对对，是。是后来就发现我离开行业，我离开音乐行业都有七年了。
嗯，
我2014年4月份从音乐行业离职出来的嘛，现在2021年嘛，结果发现歌手的水平还是没有什么提升，
还是那套操作是吧？
对，还是那套操作。
来来来来，咱们还是回来说产品啊。
啊，
咱们刚刚聊了半天咖啡啊，咖啡这是
聊咖啡了吗？
我聊的音乐
实体产品
啊，
咱们这回聊聊这个节目
啊，
节目也是一个产品，
可不是
吧？
对，这个文化产品嘛，
文化产品啊，特别是这个付费节目，这是消费品了。
对，这是
你得花钱才能听。
对，
其实就是从我们刚刚聊策划这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刚才聊的策划都是策划先行，就是。先有企划然后才有东西的，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先有东西然后才有企划嘛。
嗯，怎么说，
拿我们付费节目来举例子，跟看理想一起合作的那个就是神作一看入魂的动画电影，
那2018年
年底上线
啊、哦、对，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冲动，就一拍脑门啊，我们做一个这个吧，日本动画电影吧，毕竟可能日坛跟日本动画电影也有一点关系，
嗯，
而且看理想那会儿就是要做杰作系列，
嗯，
然后呢广纳贤才，你就想说这个日坛不能错过呀。
对对对，当时说实话是很希望跟看理想有个合作，
嗯，
对，
然后就是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是乐乐提出来要做一个日本动画电影，
哦、
对，
我当时也很抗拒。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也是一个只是观众的一个看电影的人，并不是一个对于日本动画电影或日本动画圈如数家珍的那种死忠粉、嗯、并不是，所以最开始做策划的时候那就全网找资料，就是这个日本动画电影到底是一个怎么、
嗯、
对它的年代线是怎么着的，从谁到谁谁谁谁必须得提、
嗯、
然后列了一个从手冢治虫一直到新海诚的这么一个大纲出来，
对，
然后呢选择了几个片儿可能是我们可以聊的一个草案吧，
嗯，
然后拿给李叔，我说李叔行，
李叔炫看
对对，就这个项目他说服了我 N 长时间，嗯，张峰一开始提我就觉得这聊不了，因为我也是普通观众、
嗯、
我说不出啥来，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又难聊又难录啊，又费劲，
这跟搞音乐似的，听音乐和乐评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
你听过再多跟乐评那两路子，
是，然后乐乐就强行推进这个项目，
然后就把刚才他说那个大纲就发过来了，说你就聊这些作品就行。
啊，乐乐在日坛这个威力这么大了，
威力一直很大。
哎呀呀呀，
这不做我们就、那个、
没上就没上车嘛。
啊，是。
对啊，就落下了嘛。而且那会儿大内跟看理想也合作了一个一个这个节目系列，
他们录了一个东西叫《民谣小史》，
对，
把我气坏了。
对，真的
民谣里在这儿呢，
逃活呀、
啊、
这是。
对啊，把我要聊的东西给聊了，给我气死了。我说我靠。
而且就是想着到时候看理想 APP 上线了，就杰作系列上线了，有大内没有日坛，李叔肯定得着急。李叔
对这个中年 CP
就
嗯，
对，就得后悔死。
对，然后我最擅长的就被他们给聊了、嗯，所以当时真的就是急了眼了，说我怎么也得。
音乐风格这么多，你还能挑不出去你能聊的吗？
他擅长民谣，
我只擅长民谣。对、
嗯，
但是动画电影我是真的爱看，但是我只是我聊
不
出来，
重、
嗯、
聊不出来。后来乐乐说：“那大纲都有了。”你要不然你
找人去吧，
找人去吧。然后我当时哎呀也是被逼的，我说那其实行，就都这样了，那我找吧。我就想想我脑子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所谓的动画行业的这些大咖，
嗯
啊，就是我觉得能把这个作品得聊明白聊透的人啊。所以当时最开始的企划是说啊，聊十个大师，从手冢治虫啊、押井守、大友克洋、袁慧一、
宫崎骏
啊、高田勋、西田守、金敏，然后新海诚，
嗯，
找十个人来聊十个大师。
哦，对，最开始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连这十位嘉宾的名单差不多都已经列出来了，
嗯，
然后我就去找了其中的第一位，就是三星老师。
嗯，
我当时跟三星老师其实按照我的标准啊，就只能说见过，
嗯，
对，就是连认识我都不敢说，因为就见过两次面，然后也说过几句话。但是因为我是他的读者，因为他以前是两本动漫杂志《二十四格》和《动漫饭》的主编，后来我就。大班的跑，他说还在优酷，我跑到优酷去找他吃顿饭。我说：“哎，三星老师，咱们这个虽然不是一回见啊，但是也确实也不太熟。但是我这儿有这么一个企划，你看有兴趣没兴趣啊？”然后他说：“这个行啊，可以聊啊啊！你要跟我聊聊谁？”我说：“比如说就邢海城吧。”他说：“行啊，邢海城可以聊啊。”然后饭桌上就开始跟我聊了，我听得我就目瞪口呆，如痴如醉。我说：“这也太精彩了，就这就能播呀、
嗯！”
然后我说：“这实习节目，我想找十个人来聊。”啊，他说另外九位是谁啊？我就说了几个名，他说嗯，其实你也不用找他们，你找我就行了。然后我说那我先说，那我得考考您了。我说押井守您能聊吗？押井守啊，我给你说一段。然后我说那宫崎骏呢？哎，来一段。我说就你了，
这是说书的底子，这是我天哪，
不用找，就
来八点名来，
每段都精彩。而且当时我就拿我那个手机，我就把手机放桌子上，就为饭馆就把我们俩那段内容就录下来了。录完之后发给乐乐一听，我说你觉得这人行吗？乐乐一听说就他了。
乐乐说我跪着听了。
对，特别棒，
特别牛逼。
而且三星老师其实他是能够不止聊片子、
嗯、
然后还会聊聊关于那个导演呀以及日本的那个社会
当时的、哦、他一定
是
有背景
的。对，一个情境，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聊一个电影就不只是聊电影，整套节目出来就特别好。
嗯，
对，所以当时这误打误撞就是在我的这个人脉资源库里找出来
嘉宾硬、啊、
找出来一大神。
对,
对，而且在我们俩开始录节目之前他一期日坛都没上，他都不是日坛的嘉宾，
对，
从来没有上过日坛的免费节目，直接录了付费节目。
是的，
但是要没这事儿，三星老师也不会后来成了日坛的嘉宾、
嗯、
啊，然后变成主播。
是的，还有自己的一个
天地无用。
对，天地无用。
对,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那顿饭开始的。
是是是，
对
对
对, 对，多亏我逼你。
这咖啡不也是吗？
对对 对, 对，
我你看裹挟，你看
对
企业家最后都是被裹挟的，
可不是
吗？对，不自由啊。
哎呀，你挺自由的了。哎呀，你这都可以远在海外，但是没在海外，远在云南。对，
摸鱼怪，摸鱼怪。
哎，
来，哎呀，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付费节目啊。
是。就是一个企划先行的付费节目、
嗯、对，
另外还有一种产品就是东西先行嘛、
嗯、
就我们的付费节目中就是我们今年推出的音频盲盒，这就是个东西先行的一个企划。
嗯, 嗯，
因为最开始其实我们想的是要做付费的内容嘛，那么我们有这么多嘉宾资源，但并不是每一个嘉宾他都能像描述一样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夸夸来。
对，我的描述太可怕了。
对，描述就是你随便起个头，你说咱们录期案子吧，啊行，
对，
录期怪谈吧，行，然后说录期什么那个日本的妖怪什么的，哎行，
对，
啥都能聊。
对，
肚腩宽敞就行。
对对对对，
是，所以就是有的嘉宾可能他就是说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来做付费的话，做个一两期，对于他来说可能工作量还可以。然后让他录一个系列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投入产出比就效率就比较低的一个事儿了。
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做一个合集吧，一个拼盘吧，
嗯，
正好就是我们今年日坛也是五周年，也可以做一点就是不一样的特别的，
嗯，好玩的，
对，是的，所以呢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想做拼盘的一个想法，
嗯，
对，那这个拼盘用什么由头，
相声大会
对，拿出来或者是这个东西做出来怎么玩呢，然后后面再去想就是我们怎么去给这个拼盘一个主题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个设定，然后把它推出来，然后大家能够玩起来，就是说哎，那要不然我们做一个音频盲盒的形式吧，
嗯，
对，盲盒现在这么流行啊，大家都很喜欢抽， 对都很喜欢买，也是受启发于就是之前我们的也是一个合作伙伴三生，就他们出过那种盲盒的单曲专辑，
嗯，
就是你买这盘 CD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是我想说哎，那我们节目也可以这么出
嘛，这不就随机播放吗
对，这个其实当初最后敲定的时候也是，嗯，是火总有提出，
应该是，
嗯，对，火总提出的说我们做个盲盒吧，然后呢我们就由这一个点开始往下再去想，
嗯，
接下来等等一系列怎么做了，
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盲盒的付费节目，然后怎么样去抽卡。
哎，你平时会买盲盒吗？
我不买啊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做产品的人来说，
啊，
我觉得最难以跨越那一道就是你不是这个受众，但是你又要做这样的产品，
所以我又被裹挟了呀，
对啊，
我又被说服了呀，
是
没有一个李叔是受众的，全都不是
对，我当时就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做我抖音我日更嘛，对吧，所以我之前有过尝试让小朋友写那个他们的那个选题，
嗯，
有选题我这都什么破梗啊，
嗯，
就全都是，
嗯，
哇哇的上百万播放，
嗯，
就是经常后来我也就说我也不说你，反正我要想试试的话拿你那个选题去尝试一下，但是经常你会对自己产生质疑，就是你发现你所不熟悉领域包括盲盒我也从来不会买，
嗯，
就对于一个直男来说我们的购物逻辑就是直哪打哪，
对，
嗯，
就是进去多待一分钟都属于浪费成本。
嗯，
对，我经常跟我媳妇说，我说你考虑一下，你买一三十块钱东西，然后结果用了三个小时，你知道你时薪多少吗？
嗯，
对吧？你那挑来挑去的，你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吗？对吧？
嗯，
买一六块的东西，你跟我琢磨半天，对吧？完全没必要。
对
对，所以盲盒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个东西，
无法理解。
但是确实是，就是我们的同事也撺掇说，能不能弄盲盒这一类的。
哎，你跟咖啡卖盲盒简直太合适了。
所以我唯一能干就是，
嗯，
这个事儿以后可以交给你们去做，
嗯，
我可以不参与。
嗯，
但是我参与的话，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人，这个是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我很难切换到他们那个消费者视角去。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没有什么男的，所以大家就一致认为这个好好玩，
嗯，
我在这里边唯一能做的贡献。啊，就是给大家添上点乱，
是
啊，就是大家本来是想把这东西玩起来啊，抽起来，
啊，
然后这个氪金氪起来，
啊，像游戏抽卡一样
啊，让大家就是死活抽不着，抽不着再抽啊，然后呢，我说不行啊，我们是良心企业啊，不能
那个率必须得调高，
对，不能干这种事儿，我们这个暴率不能调啊，然后这个单期的抽卡这个价格还要尽量调低，
嗯，
这些决定都是我来做的，
嗯，
啊，其结果就是，没赚钱。
结果就是我们的专辑就是有专辑买的，就是你不想抽的话可以不抽，就直接买整个专辑，我们整个专辑定价是99，
嗯，
然后呢有很多抽盲盒的人55块钱就可以抽齐，就是结果，
哦，买专辑的人晚了，
相当于降低了 up 值，
对对对，
降低了总客单价，
对
对，就是后来也发现不对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
然后我们就复盘说，
所以到这种咱们尽量别参与
对，我说这玩意儿我不做盲盒，我直接当一拼盘卖都不至于卖这么点钱，
是
给我气的呀！
哎，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个不是受众人去瞎掺和，你知道吗？这李叔还是休息比较合适。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要不然就全听他们的，
对对对，
要不然就全听我的，
对对对，
一边听一半，
对，
最后完。
但说实话，就是干创始人的，咱们俩这样的，
哎，
都有极强的控制欲。
嗯，
有时候你撒手承认自己不理解和承认自己不行这件事儿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嗯，对，
但是有的时候就你还真得接受这个情况。
嗯，
我有时候就眼不见心不烦，你尽量别让我知道这事儿，你都不用跟我汇报，你就该干嘛干嘛，然后千万别让我知道。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出发点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就爱惜羽毛嘛。
嗯，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卖这塑料小人的，嗯，这东西你抽虫了我送人呗，或者我上网给他转二手什么之类的。我这我老觉得说你这是吧，同一期节目抽一堆。这个
我们二级市场已经转得非常火热了，
啊，是就是没想到那么火热，
对，
导致所有人花50-60块钱就全收齐了，
对，就我们粉丝群里面交换的热闹程度啊，简直一天好几千
条，啊，激活了我们所有沉睡的听众群
粉丝群
我觉得难以理解的人性啊！我
结果、啊、结果就是还有粉丝在群里面说，日坛做这个就是盲盒节目的发心是用于社交吧？
不是社交货币。
最让我伤心的是，还有人评论说：“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骗钱吗？”我说：“我骗谁了？我什么也没骗着，
亏了，
哎呀，亏了，
对，确实
赔钱这个项目，
确实赔钱。
哎呀，丢人啊！
嗯、
企业家、啊，
因为我像我们这种先有东西的这种付费内容，都是要先付出去钱的嘛。
嗯、
过好长时间，我们就在想着，着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本？
什么时候能回本？
我发现从企划的时候，大家都讲成功案例，然后一到落地，全是失败案例。
不是，就今天咱们就。开诚布公，都是
对对对
都是真东西，
是是是
啊，成功失败的经验都讲一讲。
对对对，是。
然后啊，你也别说了，我放首歌吧。
啊、好，
就聊的我
放一首李叔的成功案例
啊，不是
这成功的失败的这是
啊，不好意思，还是失败案例。不是，这成功的东西说太多了，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吹 啊，这人家歌手、
嗯、
人自己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其实这个也有失败的，聊失败的案例、啊，
不是吗？
对。这个其实不能叫失败，是一个遗憾。就当时2005年啊，我们公司当时在那个创盟嘛，发了三张唱片，后来被广为人知的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和曹方的《遇见我》。但实际上我们内部一直就是说汪峰、曹方、水晶湖，汪峰、曹方、水晶湖。水晶湖是让我们签乐队，广西乐队，乐队五个人全是广西人，
嗯，
小孩20出头吧，非常的有才华，也很有活力，是当时我们跟什么 A8 一个网站。弄了一个什么比赛，然后选出来的、
嗯哦，
然后比赛的这个规则就是最后的获胜的音乐人将会和我们签约，
有张唱片，
并且出唱片。
嗯，
所以呢，既是一个任务啊，也是我们公司很确实很重视的一个项目。
嗯，
肯定是往好的做嘛。所以当时就几个小孩来了，嗯、然后也是我们企划部又出动了，
嗯，
就跟几个小孩聊。
企划部就俩人是吗？
就俩人，一个企划主管，一个企划经理。
还评级是吧？
对，然后而且当时是我是主管，象征是经理、哦。然后呢，我以为经理比主管大，后来他跟我说，当然主管比经理大了。我说啊，真的吗？
你这个组织架构太混乱了。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搭档嘛，
嗯、
搭档就是基本上有什么事儿，我们俩关起门来商量。然后那时候就跟水晶湖这个乐队就开始聊，说你们乐队，因为当时五个人嘛，我们想这个咱们得找一对标啊，五个人啊，五月天，
哎呦，
对，就奔着那个去的。对，当然大家可能觉得说啊，你确实你们一帮小孩，你凭什么对标？但是1999年五月天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一帮小孩，
对
啊 ，school rock 嘛，
对，
啥也没有，而且达达那时候也是，
对，
就是
达达，
对，武汉那几个小孩，
对
对，华纳光光一包装就火了，而且当时我们公司老板就是当时把达达从武汉薅出来的那个老板，
哦，
同一个人，对，他就觉得达达我能把它做成中国的最 pop 的摇滚乐队，那凭什么这个不可以？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哎，反正也。花了好多精力吧，然后把他们定位成五月天，给每个人就起各种艺名、英文名，然后整个唱片的企划、包装，哎，做一大堆。但是确实最后，歌没火，队也没出来。发完唱片之后，又过了等大半年，就散了，就各有各的出路了。对，但是那张唱片我自己发自真心的说，我觉得是不错的。对，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放一首他们的一首。当年是第三主打歌，但是我坚持，当时我说这首歌应该当第一主打呀，这歌好啊，能火呀，没人听我的啊，第三打，结果这首歌目前在网易云他们乐队所有歌里边是评论数最高的
啊，
这就是群众用脚投票证明了我是正确的、
哎、
来听一下来自于水晶湖乐队这首歌叫做对岸。
总有个声音要对我诉求，在隐隐约约之间，总是朦朦胧胧。潮湿的空气，滑落的尘埃，在半睡半醒之间，让我辗转反侧。窗倒映着寂寞昏暗固执的街灯，映着谁的脸？当雨停下来的时候，突然醒过来的时候，我的指尖触碰到曾在这里的呼吸。烟花散落，散尽，散开人去落夜空。他在对岸静静对我唱。
诉求，在朦朦胧胧之中总是断断续续，忘却的誓言指教般零落，三老古旧阁楼里锁着忧伤不朽，窗倒映着寂寞和暗固执的街灯，映着谁的脸，当雨停下来的时候，突然醒过来的时候，恍惚之间触碰到曾在这里的呼吸，烟花散落散尽散开人气落夜空，他在对岸静静对我唱，烟花散落散尽散开人气落夜空，他在等某个人把灵魂带走。散落散尽散开人气落夜空，他在对岸静静对我唱，烟花散落散尽散开人气落夜空，他在等某个人把灵魂带走。
哎，一首来自于水晶湖乐队啊，2005年的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对岸》啊，这首歌我这个也是故意时间放的长一点啊，因为这个确实这首歌我本人特别喜欢。然后呢，硬要说起来，其实心里是有点亏欠的，因为那时候小哥几个大学刚毕业，小朋友，然后对于未来的乐队发展其实寄予特别高的期待，没事就找我聊个天啊，谈个心啊。对，也是希望公司能够重视他们嘛。对，他们最后呢，反正结果是没有那么理想。我还记得那时候带他们拍那个专辑的那个封面照片嘛，去挑衣服啊，挑打歌服，然后那衣服确实穿着特别帅，但是呢，尺寸不合适，后边就拿那个别针别着啊，就为了拍照用。
嗯，
然后一起去西双版纳。去拍这个乐队的 MV，
哎、
啊，
这挺好啊！
对啊，
一些广西人，然后在北京公司去西双版纳拍的 MV。
2006年的一月份，我第一次去是西双版纳，就是跟他们一块去的、嗯，好多特别美好的回忆，所以就会想，哎，当时如果我们企划做的，比如更好一点，
嗯
啊，这个整个定位更精准一点，
嗯、
或者哪怕当时我就更强硬一点，
嗯、
就是说咱们必须对岸那首歌，什么第一
主打歌。
哎，会不会对于未来的这个结果会有一些改变？
嗯，
谁也不知道，因为做唱片它一个最大的
对比嘛，
就是你没法对比。
对
对，因为你第一主打歌永远只有一次机会。
对，
哎，你再上后边的歌，这个
对，除非30年后这歌火了，
对，
从只能从网易云里边挖评论了。
对，所以后来2019年，就是你去了那场，就是日常公园的那个3周年。我们做了一个音乐会嘛，永不消失的电波在那个北京的月空间，当时请了好多的日韩的好朋友 Mr. Miss 啊、张成啊、纸人啊、还有这个丁威老师，丁威老师当天演出乐队的舞台总监就是刚刚唱歌的这位乐队主唱、清风，
当时也没离开行业、
没离开行业、啊，就是舞台上的吉他手、
啊，
然后也是当天的舞台总监，就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做音乐吧。
是，
所以那天见面的时候也是百感
交
集，就觉得哎呦，真对不住，当年没把你捧红，
哎，
这现在好，就是评论区里边好多都说哇，这个乐队不应该只有这么点评论啊，不应该就只有一张专辑。
嗯，
实际上作品是经过时间的洗练，十几年之后是得到了很多的听众的认可的。
是，
哎，都怪喜欢，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是没给钱，没给宣传费，我们的。
对、
啊，无米之炊，
制作生产过程也很重要，营销也很重要。
对，
都特别重要，都特别重要。
嗯，企划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停留在这个想象中，觉得一切都可以，
嗯，
但当正式开始做以及正式开始落地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需要全部门的支持。
对，
对，
钱，
然后呢人力，然后以及各部门的各种专业的人，然后整个的团队一起来生产出一个完成品。
嗯，
所以呢其实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聊聊就是这个生产制作的过程了。
嗯，
到底有多少不得不的情况，那么遇到这些情况的话那么怎么办呢？
哎，
那我们其实就是以我们今年的新出的产品，就是日坛的夏白茶和摩耶咖啡为例子。
嗯，
因为这两个呢其实从策划阶段来讲的话它是同一个策划，因为我们今年的其实的想法就是说，哎，不装咖啡要卖没了，那我们要出一个新的。
你这玩意儿就是没策划
啊，
这就说明没策划。
没，就刚开始想法是这样嘛，就是要出一个新的咖啡以及新的茶，日历风格茶也卖没了。那么怎么出呢？就是我们想用日坛的私喵小谭，就我们有猫嘛。
嗯，
我们想猫现在这个形象在网上如此的就是受欢迎并且好卖，为什么我们不把公司现有的这个员工利用起来呢？
确实是公司员工。
就李叔逮不着逮只猫。
对，所以呢然后就是有想今年我们出的这个产品要跟猫有关系，要让猫登上我们产品的封面，作为一个卡通漫画形象来带产品。然后呢另外呢还说就是希望呢出四款单品茶，因为我们去年出的茶是一个合集，一包里面有七种。
嗯，
今年想要出四款很受欢迎的这个单品茶，最好是春夏秋冬每个时间出一款。
啊，去年是日历风和茶。
对，这都是年初时候的美好想象。最后夏白茶推出的时候已经十月份了。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策划的时候想的特别的美好，然后落地的时候就是难产了呗。
为啥难产呢？你看人家就不难产。
我们也难。
你们难什么？
我们也难。
一天一天的。
最开始其实那个想法嘛，想用猫，然后呢想用带日的吉祥话。我跟小文就是我们的那个不装咖啡的设计师，今年的夏白茶的包装和墨鱼咖啡的包装也是他们做的。
哎，文案是归谁管？
文案归我管。
啊，对，就是嘛。对吧，之前我一设计师，设计师专门叮嘱我说不要让设计师写文案。不是一行的。
是的，然后我跟小文去找小月，就是我们茶的供应商那个喝茶。
嗯，
去了好几次。
嗯，
在小月的茶室我们就是说这个今年这个茶怎么做。最开始还是想做带泡茶的，就是拿茶这个产品来说，首先是想把那个碎银子出了嘛，因为碎银子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小月那边生产就有问题了，他今年呢要过一个那个机器嘛，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那个带泡那个带泡封口的。
嗯，
但碎银子粒儿太大就过不去机器。
嗯，
他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备选方案，就用很小很小的碎银子，就特别特别碎，快要碎成那个渣的银子。
哎，
稀碎的银子。
对，然后我就说那这不行啊，那我们的用户买到这个茶的时候感觉跟去年的不一样，而且就是它变碎了，就是给人一种观感上好像就这个茶的质量就不好了嘛。
嗯，
所以直接放弃了这个方案。
嗯，
那会儿已经七月份了吧，七八月份了。嗯，然后呢正好小月说他们有一个新的茶的产品，就是小茶饼，可掰的手掰茶。
对。
嗯，
已经做好了。其实我们三四月份的时候就聊过有这个，但是没有看到实物。然后那会儿看到实物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啊，就是可以掰，而且掰的手感就很好，做成一个圆饼状，像巧克力一样。
是一个小茶饼啊，不是大茶饼。
对，一个小茶饼，就只有五十克，大小就跟席地差不多。
嗯，
所以我就临时决定换。小文那边就是画，就插画的包装的画已经开始画了。
嗯，
我跟小文说不行，咱的包装得换，我们现在这个单品变成茶饼了，不做带泡了。
嗯，然后又跑过来说服我。说我们做茶饼了。我说啥茶饼？
我说为什么不做带泡？
茶饼是，对，茶饼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感觉特老土的一个东西。
我第一想着就都有茶刀什么的，经常是望饼兴叹，你拿着这饼怎么喝呀？
对呀，
啊，
你得
对
你得
弄一电饭煲搁去，
对，往前抠吃，
对，往前咔着弄碎一桌子。
对啊，然后也不好保存。老老说这个茶饼是可以掰的，他说你难道你不觉得掰巧克力是很快乐的事吗？我说不觉得呀，
那个，
为什么快乐呀？
捏干脆面一样，这种爽感。
我也不捏干脆面，你看看。嗯，
对，
我发现我们公司的产品开发过程就是一个我不停的被说服的过程。
对对对，
嗯，
也是一个不断被推翻的过程。
嗯，就不断的告诉你不重要，你的意见完全不重要。
对，
嗯，然后其实就在他那看到这个饼的时候，就是亲手掰的时候就感觉很好，因为他做的就很好掰，一掰咔嚓咔嚓的，特别的爽。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喝茶的人可能都没有见过的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依然用很好的茶，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减少空间的一个储存方式把它压成饼嘛，就不像就是你买一堆茶就它那么一大袋子往那儿一放，
对对对，
就是散茶。然后呢，又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取用的模式，就掰一块儿，然后泡就可以了。
嗯，
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方式，并且年轻人也可以接受，并且可以玩起来。
对，就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麻烦。
对对对，像传统的茶饼还有茶刀什么的，这我完全就无法接受，就是搁家里已经很难搁了。你知道那个原来的大饼，
对，大饼超大，
以北京的房价来说的话，搁那饼的空间都不少钱。
我那个就上个月，
嗯，
我给了乐乐一个茶饼，
嗯，
是2006年的一月，我们去西双版纳拍 MV 的时候，
我靠，
对，就是曹芳啊，因为曹芳是西双版纳人，是他们家的一个就亲戚的阿姨吧。送我的，然后就搁了15年，就给我之前多少年不知道，在我手上放了15年了。正好我那个之前搬家，不是，哎，这是茶饼，给了乐乐，我们在公司冲泡了一下。
主要你没好意思喝，
不是就
没法
不会弄，
他没有工具，
犯怵。看你大茶饼就犯怵。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之前我喝那种不是掰的茶饼的时候，也是我拿水果刀撬。
对对对，撬是。
对，
而弄一桌子还得扫。
对，然后还全是渣。这就方便很多。然后那会儿就是定下来用这个茶饼之后，就是我们的主题还没有定，就本来说就是用带日字的吉祥话嘛。
对，但是字的这样吉祥话确实不得多，感觉
还是有的。
对，
有挺多，
日进斗金
啊。
是，所以最开始就是想先出碎银子，碎银子就直接叫日进斗金嘛，就没有想说再有一个别的主题。
对
对,
对，
然后有这个茶饼之后，就是现想，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小月他们直接管它叫做手掰茶，就是手撕茶，
手撕茶。
嗯，他们自己给自己起了个这个，
感觉特别往手撕饼那地方走了，你知道吗？
我
听着油，你知道吗？
对，
但我听着我觉得不是油了，就是特别的残忍。
他们还有个 slogan 呢，手撕小白茶，就是对应绿茶。
手撕绿茶，
就是手撕小白茶是个绿茶的饼了，是吧？
没，
我的天，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 battle 的底子是。
他就是想，就是有这么一个抖机灵的点嘛。对，当时我就想说，要不然我们也叫手撕茶，他也有一点就是那种手撕客户什么的这种一个感觉
啊。
对，
我坚决的执行了一票否决权，
啊、
绝对不行，你叫什么都行，不叫手撕，这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价值观有问题，我觉得。对，世界已经啊如此的荒凉，
对对，
咱们大家就不要再撕了，
添乱了，
别听，别撕
了，别撕了，和谐相处吧。
啊，
对，然后那会儿就大家还特忙，没有人跟我商量，我只能就是有时候谁在办公室抓谁讨论这个茶饼，哎，这样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那个就某天非常偶然，我们的那个二林同学就说，哎，那瞎掰嘛，这不正好跟日坛录节目是一个
风格是一样的。
对，
我们也不是瞎掰啊，我们是真掰，不是瞎掰。
我们有时候也瞎掰。对，哎，正好就是这不就契合日坛的这个节目的谈话属性吗？然后这个茶又是可以掰的，然后哎，这个主题就定下来了，就叫瞎掰茶。
对酒当歌，
对
茶
瞎
掰。
哎呀，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
都是最后一刻我定下来的。那天就跟小文说，我想在中秋什么什么时间的时候上线，现在怎么样了，他就是还没有去往包装上面写文案，就在画插画嘛。
嗯，
小文就说，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文案，那时候一个文案没有。
对，
呆烂是第一生产力的。
而且这个猫也画了，让小文画了好几遍。
嗯，
对
对，画了3-4版吧，
是的，
反正就其中某一版拿过来之后发了群里，说大家看看怎么样。我一看觉得
差点意思，
觉得差点意思，但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好。然后六月说了一句，说这个猫看着有点流里流气的。我说对对对，就是流里流气的。不太行，
哪个流里流气的猫？
我回去找一下那个图发给你。
因为最开始是那会儿包装设计的最开始的想法是想做的复古一点，然后那种过年的风格，就是香港的或日式的那种招贴画那种感觉，就霓虹灯，
就是在一男一女抱抱大鲤鱼那种。
所以日进斗金那个就是有抱鲤鱼的，日进斗金就是招财猫啊。
嗯，
对，招财猫，红绿配招财猫，
那种古早味。
明白，
对，古早味。但成品出来之后都觉得好像
太潮了，
不太对，就是感觉。
嗯，
对，我们想表达的好像也不是那意思。包括就是墨鱼咖啡是一起出的图嘛，那会儿墨鱼咖啡就是那种什么墨鱼摸到桃花，墨鱼放假，就是墨鱼摸到锦鲤，就类似这种。然后就怎么想的怎么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不想表达这个意思。对，后来就全换成就这一套。
那墨鱼咖啡后来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呢？
摸鱼咖啡最后的 slogan 是偶尔摸鱼，适当偷闲，摸鱼是为了更好的吃鱼
啊。
嗯，
对，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就是大家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就对自己要那个适当的、
啊、你就一看就是一个文化公司出来的，总得带点自我表达
啊。
对，而且这个东西咱们就与时俱进嘛，
是的，
时代变了，大人、
嗯、
对
你想2019年我们做补正咖啡的时候是吧，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
对、
啊、就打敢打敢拼啊，累了困了
996
啊，那时候还没有，对，那时候还没有九九六呢，累了困了，喝补装咖啡啊，
啊
，make up 一下，
妆又补起来，
我就重装上阵了，
是的，
对，这2021年这疫情啊，就这个行业、
嗯、
卷，
对，卷，然后这个行业也不行了，那个行业可能就怎么着了，
大家很，
大家都很难，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代表嘛，对对，就摸鱼摸了一年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以前是说你没油了，加油，现在我是觉得弹簧太紧了。再松一松，
是，
就是咱们得张弛有度，
对、
啊，
休息休息了，
该休息休息休息，
是，
该摸鱼摸鱼，
该摸鱼摸摸鱼，
真的，
嗯，
时代精神变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咱们就根据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环境吧，哎，给大家这样一个心理上的某种
那个企划底子就是不一样，
高
屋建瓴，你知道吗？
这是先有
运筹帷幄，
我得晚上现想的，没有啊，我们这企划很长时间，
嗯，
反正就是觉得。别冲了，因为对，因为就是说什么叫韬光养晦的，对，因为这两年确实都很难，这两年我觉得冲得太狠的话呢，首先这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啊，不利于身心健康，
嗯，
所以大家啊，不妨像我一样啊，啊，悄悄的摸个鱼啊，摸它10个月啊，回来之后发现，哎，节目还
黄了，
没有，不，那得看小伙子老师，
哎，
老当益壮，
对，
老骥伏枥，哎，一个人把节目撑下来了啊，才有我啊，坐在这个位置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儿打广告。
嗯，而且我看这稿设计在各大设计网站当中饱受好评啊。
对
，
以设计先出圈了。
对，设计先出圈了。
为啥呀？
而且关键是在国外的网站上，
啊、
他能知道 BB Park 是什么意思吗？
在 Behance 就是一个那个 Adobe 的设计社区，
嗯、
就是设计师们
哦，
很认可的专业设计社区被推了首页。
嗯，
对，你就想嘛，对吧？说明中文的文案，人家老外都看懂了。
对 ，B B 胖，
对，我们来
巴拉巴拉。
哎，对，所有人都好，愿你瞎掰的白日梦全部都实现。哎，
对，
这真好。
对啊，是。
这都是我那天 deadline 之前想出来的。
deadline 才是第一生产力，真的是这样。
一个晚上，你说他们在那儿录节目，我在那儿焦虑，我说这个文案怎么办？今天晚上必须给小孩。
是是是。
嗯，
然后呢，这个包装也很有戏剧感啊。
嗯，
又本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是一个茶饼嘛。
嗯，
其实小月就是那个我们的供应商那边，他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就是锡箔袋的这种自立的封口袋。
哦、是。
嗯，他们直接用纸袋的包的。
还是这个好用。
是的，
干脆面吧。
啊，对对对，干脆面的袋，
而且自封袋、自封口的干脆面。
是的，就是对于他们那种就是老茶客来说，这种茶饼取完了就直接用那个就是
纸
一包。
像这我能搁包里，搁纸我哪敢搁包里啊、
嗯？
是呀，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就是你在办公室喝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喝，你不能没有储存的呀，
对对对，
要不然就
没错，你没有安全感。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一定要有一个这种就是可以封口的。防潮的铝箔袋，然后还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因为它就起订量，它起订量1万，
对对对，所有的这种模式的都会很大，因为它那个整个一卷都很大，你得把一卷能用完才行。
对，起订量1万，
嗯，
你知道我们现在卖了多少盒吗？卖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它不只是卖多少盒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要出4款。
哦，
对对对，你还得拼版。
对，你如果4款要出4种袋的话，那就完了，我们这个成本就 hold 不住了。
对、
嗯，
所以那就想怎么办？那我们最后决定就是这个袋做一样的，
嗯，
然后那做一样的，那这个茶的不同就得从别的地方去体现。
嗯，嗯，
然后外盒如果做不一样的话。也贵，
成本又扛不住了。
对，外盒也是个成本。
杨老师
这，
所以我们觉得外盒也做一样的。
嗯，
然后就把里边那个，
这个还是触感膜吗？
是的，触感膜。
我天哪，
对，
太专业了。
就你摸摸，像婴儿的肌肤一样，
哦、就手感非常的好。
哎，真的好，
是触感膜。
哎呦，舒服。
对
对
对，
他们摸的就是内液啊。
哎、就冲着这个，大家就能买。跟你说，
对呀，真是回盘去了。
嗯。然后本来就是说，哦，那我们就只能是里面做一个插的卡，这个卡上面是不一样的，说明这个茶是什么茶，
嗯、对，
说明主题，把不同的插画放进去，这是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节约成本，我们的价也可以定的不那么高嘛，
嗯，
大家也能够用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来尝到这个茶。 所以最后就决定就是说外盒一样，内袋一样，中间的卡不一样。
就是乐乐到现在已经开始就玩的非常非常细了，就是也是做了多年产品经理给练出来了，
全是被逼出来的。公司除了我没有人管这事儿。
对，然后本来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啊，做了这个卡，
嗯，
结果呢，又为了让那个卡更有诚意，
是的，
在里边加了一堆的内容。
对
对，
当时他给我介绍的时候，最让我热烈情况的那个状态是里边有歌单。
对，
是的，嗯，
这是特别让我一下就感觉到就是被尊重的感觉，你知道吗？
嗯、
就别人能够理解你。
哦，对，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既然外壳做一样的，但是你如何去体现这四款茶不一样呢、
嗯、
所以外壳做镂空的，然后直接能看出画不一样。
是，
那么既然外壳镂空了，那它又很像 CD， 哎，正好又契合了日坛的这个音乐属性。
是，
然后呢，小文又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三边的，就这里是
就像 CD， 而且还是精装版
啊，对，就是像 CD 能够抽出来的。
嗯、
来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内页就有四面，
嗯、
有四面可以放东西。
然后就发现没有东西可放。
是。然后我就想，这四页到底都放什么？
嗯、
一个放就是插画，就是主题嘛，就比如说那个日进斗金、蒸蒸日上、日渐消瘦和百日做梦，就是四个跟日有关的吉祥话、
嗯。
然后另一面放那个茶介绍。
嗯、
然后那剩下两面怎么办呢？就是想最后一面放我们的一个内页的 slogan， 就是对酒当歌，对茶下掰和我们的二维码、
嗯、
然后另一面那就放歌单吧。
嗯
嗯，
对，
歌单一下就有场景了。
对，
因为我的习惯是我喝咖啡对于我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
嗯，
就我每天要大量的喝咖啡，所以我很难以一个很慢的速度去喝咖啡、
嗯、
就是他要不就是为了快速的补充咖啡因，要不然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之一。然后喝茶一般都是睡觉之前，因为我对这玩意儿比较免疫，就是不大会影响睡眠。但是在那个比如说像什么媳妇也睡了，孩子也睡了，老板也睡了，然后就在这种时候，
对，
然后呢最好的场景是安静下来，然后呢就是喝口茶，因为茶能一直喝，
嗯，
咖啡很少能一直喝，
嗯，
所以就特别契合击中你那个场景，就是当万籁俱寂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陪伴你，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的，
对，我们就配了这个四款不同的茶啊，配了不同的歌单，
对，
然后每款茶还配了一期节目，
对，就搞音乐就特别容易有这种就
是
事儿的这种状态。
对，所以当时乐乐就那时候我好像在干嘛呢，反正在公司在忙点别的事儿，
嗯，
然后乐乐就说，你帮我想想有什么歌适合喝白茶的时候听。我说这个问题太难了吧，白茶是什么茶呀、啊、然后就开始看我的歌单里什么歌适合喝白茶。嗯。确实是一个很全新的企划经验。
对对对，是。
对，
但这就是一个真实场景。
嗯，
就大家有的就是要需要一个这样一个完整的真实场景、嗯、我的五感都要调度起来，我吃什么喝什么闻什么听什么都要调度起来。
是，
就不买茶没有这歌单。
对，是的。
是，
就为了歌单也得买茶。
对，大家买这个茶呀，买到的不只是茶，
对，
才能买到这个啊掰饼。
对 对, 对，
掰饼的体验。还有刚才这玩意儿叫什么？
叫触感纸
啊，触感纸啊，触感纸的触感。
对
啊，还有我们这歌单儿。
对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啊，被设计网站点名表扬的我们的设计。
对
对，
我天，
可以珍藏
了。
嗯，而且我们这个颜色用的是今年的潘通流行色黄灰配。
对，就关键特别日坛，这色儿本来就特别日坛、
嗯，
今年同流行色特别像日坛本命年呢。
是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包装定下来之后嘛，觉得很好，很合适，也很契合日坛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的墨衣咖啡其实也是这个套系的包装。
哦、
对，不过是掉了个个儿，就是里面的那个挂耳用的是黄底，然后外头用的是银卡，就外面是这个、
嗯、
CD 盒是银卡。
嗯，
对。
嗯、
不过那个墨衣咖啡是长方形了。
来说说墨衣咖啡。
哎，墨衣咖啡。一声长叹，
又怎么了？
因为最开始其实咖啡我们想着就是俏皮一点嘛，从那个做插画的时候就有那种比如说摸到桃花呀、
啊、
然后摸到锦鲤，就是真的想说就哎这个小猫摸鱼
就是吉祥话嘛，都是、
嗯、
对对对，
抽盲盒也是
摸到锦鲤，摸到假期。
对 对, 对、
嗯、然后那会儿就是会觉得并不是我们想表达意思、
嗯、
然后曾经一度想推翻，想说要不我们做点什么那个性冷淡风吧，就是什么什么比如说用咖啡腰带的那个经纬度来命名这个咖啡，什么什么那个二十四度 E、
嗯、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你就不擅长这个。就是日坛整体都是非常感性的那个、
嗯、
那个状态，不擅长玩这种东西、嗯、你知道吗？
不擅长性冷淡。
对、
嗯、太不冷淡了。
对对对，是都全是热情你知道吗？
期间其实小文催了我好多次，说你产品到底咋回事，我这个设计到底往哪个方向做，我们就是不断推翻然后不断重想，最后才把这个咖啡它到底落到哪个点、
嗯、
摸鱼到底是怎么个摸鱼，然后落到像刚刚李叔说的这一趴上头、
嗯、
对，终于开始投入设计。最后的我们的小插画画的就是这种，就是你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的时候的摸鱼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上班睡觉，带薪蹲坑，还有类似这种、
啊、
对，然后比如说运动也是这三心二意的、嗯、就是一边刷手机一边做瑜伽这样子的小猫的话，依然是小谭作为这个封面喵、
嗯、
来去给我们这个咖啡代言现在又有摸鱼怪代言了是吧？
不好意思说
摸鱼怪李叔
亲身
试
摸。
嗯，
而且我们刚才选豆的时候也是嘛，选豆的时候是那天本来豆还没选呢，然后小文说要跟康老师去七九八看展览，我说我也要去、
嗯、
我说面谈定豆到底用哪几个豆。
哦对，还有豆的事儿，
对对对，
光聊气话了
老复杂了我告诉你。
对，然后康老师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做产品的时候，康老师就说嘛，就今年这个豆子就特别少。
对啊，
嗯，
所以我最后让他一定要确定，因为他跟我定的时候，可能年终的时候，
嗯，
几个月之后
的
话，整个库存肯定全变了。就跟我说你，他当年要说能不能有五点零，可能还有戏，
嗯，
然后一看双十一都没了，就肯定没戏了。
对，
尤其是就是在这时间段，你想补都补不了，一年就一茬，对吧？
哦、那最后定的什么豆子？
我们最后定了、就是，
他还专门照顾了一下李叔的口味，
啥也不知道我这个。
对。首先我看见了，就是在巴比特店里面看见有一款叫做百香果、
嗯、
我觉得哎，这个一定得要。
对
对，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微信头像啊是一朵大发发
百香果花。
对，有段时间我连微信名都改了嘛，改成叫西番莲了嘛。
哇，
很多人首先他不知道这人是谁，感觉像名字跟头像都换了。
对，
如果你没有聊天记录的话，你根本判断不出这人是谁来，可能给我删了。
看小头像特别像带大
货
大人儿
啊，大人儿
啊，
对
对。所以那时候呢，就刚改的时候，好多人问我说：“你这个头像是什么呀？”我说：“看我名字。”然后说：“你的名字什么意思？”看我头像，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西番莲的花。啊，西番莲是什么？就是百香
果，
对、
啊、云南大卫种植。
对
对 对, 对，
小泉老师今天卖不卖百香果？卖的话，我们也可以
做。百香果，哇
百香果
哇，那简直太好吃了、
啊！不知道，我没去，现在当地也不容易。对啊，
要流口水。
对啊，就我们不去吃，人家都没地儿卖去，你知道吗？
快赶紧联系联系小泉老师，
到那抱着树吃去吧。
整点，整点。
对，没关系，吃不着果，先喝点百香果味的咖啡。
啊、对，先说百香果咖啡。
哎，这个是个微批次，是不是？
天堂庄园，天堂庄园在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庄园，就是著名的就是指哪打哪儿、
嗯、
就是他说这风味是百香果，那就是百香果，
哇，
就风味特别准的一个庄园，所以就极端有名、嗯、有名到什么程度，现在打比赛都不让他参加了，就
太
棒
了,
太棒了，
就一定能拿奖，
不让参加了。
对，所以就这一款是浅烘焙、
嗯、
然后我们挑选的一个独特风味的、
嗯、
对，然后另外是花魁，花魁是最近几年名声鹊起的一款豆。
对对对，是就埃塞俄比亚的孤寂产区，现在是一个非常就新近崛起的一个大产区。
嗯，
然后罕贝拉这个产区的花魁又是非常有名，我从二点零开始做吧，二点零、三点零、四点零、五点零，也做了，连续做了四年。
嗯，
然后从寻豆师到这个豆子的脾气属性都非常的熟悉。
嗯，
关键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找的，所以就是能够体现我们这扬果国威啊，真是。
嗯，
就是在非洲的中国人真的相当的多、
嗯、
而且真的是现在不容易。现在老李就是做花魁五点零的就在埃塞俄比亚了。
哦，
对，就
在
埃塞
俄比
亚。对，每年就大几个月都在埃塞俄比亚待着，你就想想吧、
嗯、就为了找豆是吧。
中国人想干什么事儿真是太努力了，真
是
太努力了。就那个地方你想想都是背现金。旁边带枪的保镖，
嗯，
都这么走了，有几个人能豁得出这么干去？
嗯，对。然后百香果就是果香嘛，
嗯、
然后花魁是花香，
嗯，
然后有松香是云南的豆子，
对对对，是，
嗯，小泉老师那边的，
对，那名我起的，
哎，
就是因为那个风味确实像、
哎，
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不知道松香是什么。我们从小拉琴的，
松香是什么呢？
打弓子，其实就是、
啊、
就是
松
松
油味，
对，松油
哦。
然后那个打弓子，然后那个
松
香，你能闻到那个松树的味道，
嗯、
它有点像松树那味道，是一个松树的树脂的那个味道。
哦，跟松果味道像吗？
有点近似，但是它会更香气更顺。你、
嗯、
这东北人应该熟悉一点吧？
非常熟悉，我能够立刻 get 到这个味儿。
对对对，就是松脂那个味道。
哎、
嗯，嗯，
对。然后巧克拉是比较经典的，
对，
巧克力味。
对，
然后是芳醇是最深的一款，就是日式烘焙的深烘焙。
这支我当时去日本就特别想复刻一下日式烘焙，甚至专门找我们日本供应商，在把当地的炭烧的、
嗯、
然后各种他们有什么亲鉴定啊，什么鉴定室啊，就是他们有分不同等级的、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传统日式烘焙，还都是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做日式烘焙的，全找回来，然后重新测数据，然后重新看配方，就是我们大概其能从豆型上分出来就可能是哪个国家的那个豆子、
嗯、
然后重新做配方等等，做了一个复刻的日式，我们后来还回首送给我们日本的那个供应商、
啊、
他们觉得就仿的还挺像、
哎、
对，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收集了大量的日本传统的这种他们叫日式生煎嘛、
嗯、对
这类东西，然后重新做了一个，而且我这个名字我还当时特意找我们日本供应商，我说我们需要一个汉字的名字，但是日语和中文的意思是一样的。
嗯，
他说“芳醇”这两个字在日语和中文当中都是这两个字，并且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嗯、
所以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名字，是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我们大量的在日本去找根源，然后找当地有名的烘焙商的东西，重新去做一个致敬吧、
嗯，
这么一个豆子。
嗯，我觉得日本豆很有意思，就是它可以烘得很深，但是它那个风味会留下。
嗯，对对对，
这是特别有意思。
跟它的冲煮是一整套，就是它的冲煮也是比较特殊的，它不走均匀萃取，
嗯，
它就是有一部分萃取充分，还有一部分萃取不足，它的甜度会更好，它可能萃得更少，然后做 bypass 就是在兑水，它的是专门的一整套东西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特殊的味道，
嗯，
而在日本实际上是他有一大堆人喜欢这种日式传统烘焙，还有一大堆人喜欢欧美这个风格的，还有一大堆人喝便利店咖啡的，它其实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哎、是的，
而只是我们找到了它比较传统的这一支用来做了一个复刻。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盒咖啡啊，就是有五个口味、
嗯、
分别有果香、花香、木香、坚果香和芳醇是什么香，
这算是一个就日本叫苦香嘛，就是、
嗯、
对，他要求苦后回甘、嗯、他们讲这个咖啡是苦的艺术，
哎，
就是不苦不叫咖啡，
哎，
它必须苦的有意思，苦回甘才是那个好的那个风味。
对，
他们对咖啡有独特自己的理解。
嗯，苦香。
对，
哎，所以就是五种非常有风味的不同的五个味儿。
嗯，
对，
像是一个那个香水小样了。
嗯、
对对对，
依然是挂耳啊，就一盒五包的挂耳，也是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从浅到深一个不同的一个咖啡的体验。
是，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墨鱼咖啡的策划以及我们的选品，
这算起来叫做换着法儿的摸鱼，
换着法儿摸鱼，
换着法儿摸鱼，
这
个道理摸鱼。不过其实因为我还没见到实物嘛，但是李叔刚才讲，我是觉得确实是，就是一年到头，不管是接触的投资人啊，还是接触的其他的身边朋友，都会告诉你，努一把力，今年怎么怎么样。然后前阵啊，双十一嘛，那阿里的小二还一顿催我们，就你们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的。
嗯，
很少有人会跟我说缓一缓。慢一慢、
嗯、
松一松，
嗯，
就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陌生，就是因为我们一年到头其实很少有人会这么去说、
嗯、
别人都在你飞得高不高，对，结果他在你翅膀硬不硬，所以就是难得就是你说到这个角度我才体会到好像真的是没什么人会跟我们这么说，
嗯，
因为大部分咱们在外的形象都会觉得打不倒弄不死，家伙硬着呢，
嗯，
但谁那么硬啊，对吧，你不也歇了十个月吗？
对，
对，
就是因为你很多时候过犹不及嘛，
对，
如果你该松一松的时候不松一松，可能就像某些人一样，
嗯，
嘣就断了。
对，
所以呢，大家这个
断了，
断了呀，
还没续上，
头皮筋断了。
嗯，
哎，所以就适当摸鱼，
偶尔偷闲
啊，对，是为了
摸鱼，是为了更好的吃鱼
啊，更好的吃鱼啊，对，嗯，
写的真好。
对呀、啊，是啊，对，我就跟我前阵子我们运营同学跟我们说，就双十一前两天，昨天三点睡的，说没工夫。我跟他说，我说你早点睡，然后呢，我说这身体就一个，双十一年年都有，
是这样的，
可不是吧？对吧？
是啊，
嗯，
对，
双十一年年有，人没了就真没了，
对对，是这样的。
是、
哎、所以其实有这个口径我觉得是具有它的文化意义的，
嗯，
就是起码我会觉得会，哎呀，咔嚓一下真的有人会在乎你这个松不松的事儿，而不是光看你紧多有多紧。
对，反正我咖啡，我们如果你不给它硬起个名儿，什么补装咖啡、摸一咖啡也能卖、
嗯、
啊，就叫日坛咖啡2021，那没什么不行的，但我们也是想传递一些情感吧。
对，
然后如果跟我们能够有一些有情感共鸣的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我们就是买我们的这个咖啡这份顾客了，
嗯
啊
嗯，
大家能够心有灵犀啊，然后多一点共鸣，
对，
多一点，
而且有这个利益的话，你还可以送给那些想让他们松一松的朋友们，
嗯，
是的，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寓意，
哎，来自摸鱼怪的祝福，
对，来自摸鱼怪的祝福，对对对，别让老板看见就完了。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的这个产品其实都是想去送给大家一个比如说祝福也好、
嗯、
或者是说一个建议也好啊、
嗯、
等等、
嗯、还是有你的态度了。
对，想要表达点什么，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体验这个真实的好产品之外，也能够得到一些个内心的心灵的抚慰。
嗯，
对。
行，那我们今天啊就是关于一个产品是怎么诞生的这样一个主题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对经验分享啊，教训分享啊，就是我们今天
分享的好像有点乱，
哎，也不乱，反正就是各取所需，
还是产品乱，
不是做产品就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
对，就是
千头万绪，
走三步退两步，
对，
然后再往前走，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这个所有啊，在我们这个产品，无论是我们之前的补装咖啡、日历风喝茶，还是这个虾白茶啊、墨鱼咖啡。已经购买了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听众们，还是现在听这节目听到此刻的听众们，就首先感谢啊，因为这个2021年说实话并不容易啊，因为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不用说了啊，今年呢实际上对于日产来讲也是一个变化之年吧，对，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日产现在节目都是广告，但实际上如果你们真的去比较的话，我们去年或者前年的同时期，咱比如说10月、11月、12月，就是第四季度吧，我们几乎每周都有定制节目啊。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一个月只有一期定制节目，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或者是认为的那样啊，全是广告。
对，
对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作为一个公司的运营压力在的。
是，
对。然后我们也会有时候啊，会在比如评论区啊看到啊大家留言。啊，说这个啊，广告节目不听啊，甚至我们应该是就是上一期我们的那个日常欧拜节目吧，啊，评论区有一个留言说这么下去，日产早晚要完，啊，我当时感觉就是说，嗯，日产当然是早晚要完，日产肯定会完啊，我也会完，你也会完，这个世界也会完，而且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我们还能亲眼看着世界完，
这
一切皆有可能，
就看谁在谁前头，
就看谁在前头，这谁能不完呢？啊，肯定会完。但是你觉得我们是吧？打打广告，卖卖产品，赚赚钱，玩得快，还是啥也不干玩得快呢？
嗯，
对，就是日子还得过啊，这个钱也得赚，然后公司也得运营、
嗯、
啊。当然，因为那些节目我们是广告节目，有好多客户跟人看着呢。
嗯
啊，评论区全是这个啊，日产要完，
对对对，
不行啊！我说哎，跟我们跟运营小朋友说啊，这条咱们删了吧。
嗯，
我都没说要拉黑，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他的个人观点。我觉得这观点本身，没什么问题啊，甚至它是准确的啊。
嗯、
日产确实要完，
就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啊。对对，结果呢，过了大概2天还是3天啊，同一位听友啊，又把这聊天又发了一遍，说日产迟早要完。我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对啊，你说这
一定要自己的这句话留在留言板上
啊，不吐不快啊。但是我们觉得说，毕竟广告节目要给客户看啊，人家看见这玩意儿，这个我们说实话没法交代啊。对，给人感觉你们这个盘着打广告就挨骂来了。后来我说那实在不行，这个拉黑了。
嗯，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说因为留言说拉黑谁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没劲了。
哎，老话讲叫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哎，
对
对，
大家都有个尺度，大家都有个范围。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努力去找那个平衡点，尽力而为。比如说把所谓的广告节目录的尽量的有内容、
是
有趣。那你说广告节目是不是让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说？哎呀，不爱听，那肯定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是，我也不爱听广告节目。有时候我看一个微信文章，而且是我很喜欢的作者，
对
啊，一篇文章特别精彩，
嗯，
就看到最后啪谁广告，我心里也会有那种咯噔一下，哎呦，怎么又是个广告？人之常情，
嗯，
都能理解。那我只能说，我们也尽力而为，大家也尽量理解，
嗯，
对。所以我觉得人和人间的关系呢，还是大家追求一个公平，
是，
并不是说我们。因为录了那么多的这个所谓免费的啊没有广告的节目，你们就欠我们的啊，你们就应该买我们的东西，
对，
没有这个理儿，
嗯，
对。但是呢，反过来讲说，因为你们买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得无条件的听大家的任何的意见，教我们录节目啊，也没有这个理儿，因为你买的是东西，而不是教我们做节目这个权利，这是就一码归一码，
是
一码归一码，对，反正说到底我们。因为我们跟比如说做咖啡或者说做消费品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卖的就是这个豆子。
嗯，
我们最开始做节目不是为了赚钱，
嗯，
是为了做节目这件事儿。但是你为了让这个事儿持续下去，你就
必须得赚钱，
只能赚钱，
对，
要不然就得死，
是，
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死，是真的死，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么等于说你去录制一些偏商业化的节目，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整个日坛公园这个节目能够更好的健康发展啊，只能说真的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尽力而为，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
嗯，
然后最后啊放放首歌吧，
嗯，
本来一开始我准备歌单的时候是准备放一首，稍微放一首我的这个就算成功作品
，
成
功作品。后来一想，既然都这样了，咱也别成功了，咱们最后再来放一首我曾经担任企划，然后这歌也是我从他的一堆的几十首弹幕里边挑出来的
啊，
最后歌也没火，人也没火的一首歌，很遗憾啊。这个歌手名字叫做萧山，歌名字叫做雨季，季是那个祭奠的祭，
嗯。
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么一首歌呢？是因为当时也还是那个比赛，他也是其中一个优胜选手，然后呢当时他有一个相当于是他这个艺人的一个品牌经理啊，叫陈敢啊，然后公司给他们的资源也特别少，然后导致呢很多时候我说的话有劲儿也使不上，但是也是说那至少比如说帮他先出个单曲啊什么之类的去打打歌，因为那时候正好2005年是彩铃时代，然后我们觉得说他的这个创作的这种风格吧，因为他本身其实你要硬要说还是挺人文的一个创作歌手，但是呢他的歌因为过于上口，而且他的本身的那个音色啊什么的也非常好听，我说如果咱要非要往彩铃上靠，这首歌没准能够在彩铃上能有一些好的成绩，因为那时候彩铃是那时候很多的唱片公司很多歌手唯一赚钱的途径，对，没有其他的营收渠道，因为唱片也卖不掉，然后演出也没有，
嗯，
然后就挑了这么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至今为止也依然是这个歌手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就是被顶的非常每首歌，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啊就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行业，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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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曾经的音乐企划我觉得挺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所有我合作过的艺人啊，因为我一般就合作就是一张唱片嘛，
嗯，
所有合作过的艺人啊，无论是多大的牌多小的牌，他们至今为止他们在音频平台上热度第一的歌全是我挑出来的，
你这职业卖就是审美，
卖的就是我的这个
耳朵。
我觉得哪首歌能火，我能从一堆的弹幕里边把里边有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首歌，这首歌有可能是连歌词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啦啦啦啦啦啦，
哇，这也行，
啊，对，也有可能这首歌已经被其他的这个比如老板已经丢进垃圾堆了，说这歌就直接毙掉，
嗯，
专辑里不收这首歌了，被我捞回来成为这个艺人最有名的那 number one 的那首歌。包括甚至啊随便举例黄晓明最火的一首歌啊叫什么都可以，是一首非常的就拔辣情歌吧，可以这么说，是当时我从应该是上千首 demo 的那个 CD 里边那种百代唱片呱呱呱给我寄了一堆的那种 demo CD 出来，真的就是放在光驱里边一首一首的听到最后我的耳朵都给听木了，就生生选出了这么一首歌叫什么都可以，词曲作者叫江帆，我怀疑这是他卖出去的第一首歌啊，也是他卖出去的歌里边最火的一首，然后是黄晓明现在所有平台上的那个第一名啊，然后这个点石成金啊我这点石成金的这个耳朵今天呢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啊，
嗯，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遗憾，
对，专门给大家发歌单了
这是音乐这是音乐产业的遗憾啊，但是呢我可以哎用我的这个也算是一个能力吧，继续在日坛公园这一平台里边，对，就是给大家，为什么我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坚持在节目里放歌放音乐，
对，
嗯，
对，就是审美，
这是个执念，
他就对，就是审美分享，
嗯，
就是审美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么多年吧，就是看上去是在做不一样的事儿，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一件事，
对，
然后那最后呢就给大家放一首，这首来自于萧山的雨季啊，就当时我的意思是说，这首歌本来咱就奔着彩铃去的，咱就别叫那么文绉绉的名字了。他为什么叫雨季？因为齐秦有首歌叫《花季》啊，他就想致敬一下齐秦。但我觉得这字好多人都不会念，你知道吗？那些买彩铃
的
都不会念，
这一看就没怎么上过坟了。
对，咱们就直接
全是花圈。
对呀，啊，这歌直接叫《雨季不再来》，不就火了吗？没人听，来吧，咱们听一下这首来自于萧山老师的啊《雨季》。来结束这期的节目，然后感谢甘老师，
哎，
然后呢大家这个想要去买我们刚刚提到的夏白茶
和摸鱼咖啡
啊，打开微信搜索日坛公园的微信公众账号
然后底下有一个按钮，
日光集市，
日光集市，
嗯，
然后进去之后啊，就是各种
产品，对，大家也可以在瞎掰茶的左茶歌单里面去体会一下李叔的音乐品味，
音乐品味，哎呀，
对，哎，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我们不是聊一个产品怎么诞生吗？我们忘了聊销售环节，
嗯。
果然我们是一个不会营销的公司，
销什么售啊？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下单了，这就是销售环节。
对
啊，销售环节由我们的听众来完成。
好的，
好，
靠你们了，
靠他们传播了。
对，营销做的好不好，就看大家的反馈了。
对，如果这期节目啊聊到这个份上了，大家还是不买，我们以后就再也不做产品了，直接出 CD。
哎，日坛成了一个乐队。
他最后靠卖歌赚钱，
对对，我就回去了，
又回去了。哎，对，找你给我们做后期啊，
对，
哥，我唱歌也跑调，
哎呀，
爷爷得修音，
哎、
是你有那个经费找一替唱
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吉他积满了尘埃，才发现那雨季从此不再来。记忆中的黑白，那份单纯的等待，慢慢的、慢慢的爬满了青苔。角落的吉他积满了尘埃，才发现那雨季从此不再来。失眠的歌声里，月亮瘦得不堪摘，慢慢的、慢慢的爬上梳妆台。You want to fly, I don't say goodbye。 你的心不堪拆，天黑得太快。You want to fly, I don't say goodbye。 你的心不敢拆，天黑得太快。最后的秋天终于落下来，才发现那雨季从此不再来。失眠的歌声里，月亮瘦得不敢摘，慢慢的